人人人人人力人工人事人才人口人情人文人生人手人人身人影人妖人事人和人力人物人鬼人理人海人和人人情人生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产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7:03人来疯，我是林明柔，每个星期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人来疯三小时。哇，昨天晚上我去听福琼英唱歌，很棒耶，很赞耶。对啊，她大概是新生代女歌手里面唱现场，对啊，最厉害的人。对啊，尤其她唱到洋歌的时候，对啊，你闭起来闭起眼睛来，你不对啊，以为这个洋人在唱洋歌。对啊，实力实在太坚强了。他昨天还唱那个《悲惨世界》。对啊 ，I dream a dream, God， 真的很厉害耶，太强了。来，我今天昨晚都来不及 po， 我看看，我要找一下相片，我要传给贝莎。而且你知道吗？昨天有那个惊喜哦。昨天有惊喜，就是昨天就是那个啊，福妈妈风铃铃，对，因为昨天是那个福琼英，她这一次好像她上次来的时候是什么12月的时候吗？对，12月，她不是说她那时候她那次来不是说她每个礼拜二都在这个咖啡堂吗？信义计划区的咖啡堂现场，对不对？那就。哦，一月底来的，对，然后就后来我就说，哦，我一定要来听嘛。就昨天是他那个昨天是他那个最后一场嘛，就这一次的2月份的最后一场，对不对？对。那 OK， 所以我就说 OK， 一定要去啊，很赞耶。然后他6月的时候要再唱，对，6月要再，所以那个时候要再去捧场，真的很棒耶。对啊，我那些朋友都听得很满意，这样，对，真的很赞。可惜我6月要带柔妈去，不过昨天的 bonus， 昨天的大惊喜就是福琼英他妈从马来西亚出现了，风铃铃。就本来我跟我朋友他们说，哦，那个等一下他妈也会出现。他说哈，我说人家妈也是 pro 哎、欸，是当年那个红遍马来西亚，以风铃铃走唱江湖，闻名江湖的，人家也是 professional pro 哦。对 ，OK， 我要用哪一个？社群软体传给你
都可以，
你 prefer 哪一个呢？
你喜欢哪一个我来收？
你要那个，你要什么是 APP 还是微微的小信还是赖你
赖好了
吗？哦，真的吗？要赖吗？诶，赖我找不到你耶。那你在哪里？
那我需要叫你一下。
等一下。哦，有。那个，我看到南孔腔八号。南八。我要选择相片，对不对？嗯。结果今天又说他们那个微微信啊，哦，摇一摇功能，我把它关掉了，对不对？我说我把摇一摇功能关掉了。对，今天又造成社会新闻。 但是你有办法调整一下风风妈的眼睛吗？风铃铃的
发生什么事、
啊、就好像他眼睛有那个有闪到这样子，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调整吗？因为两张都这样，两张，你为什么要看我的呢？我不是传给你吗？
现在才收到吗？
哦、OK， 你问他走过来看我的，我不是就传给你了吗？而且福琼英，你知道昨天他唱了一首我很爱的歌，我说我有这个 ringtone， 这个答案只有三 D 败家男猜得到，因为我的 ringtone 是他帮我剪的。你猜福琼英唱了哪一首歌？
我剪了六七首，我猜不出。
女生啦，
那就是 Firework。
Yeah，Katy Perry。对，他唱的很棒，不过他唱那个悲惨世界的更是惊人，你知道吗？那个高难度耶。对啊，而且福琼英他小小一粒，小小个儿，为什么这么有肺活量呢？这么能唱，这么会唱。而且我要跟你讲哦，昨天最感人的场景，你知道他的舞台前面哦，有那种就是两个人面对面坐的，就正前方哦，有两桌这样的这种二人座，他那个桌子就紧贴着那个舞台哦，你知道，就在舞台的边边，就两个人面对面这样坐，就两位视障朋友面对面，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人是朋友情侣还是兄妹，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我可以确定他们应该是福琼英的粉丝，你知道吗？就很感人啊，他们就坐在这，就是真的在欣赏，就是在欣赏他的歌声，完全沉浸在他的歌声里面。 OK， 所以好，贝莎请代发那个风铃铃的眼睛可以，
我不知道，我想一下。
但是我们好像，因为我们这个不是那个，我们这个是王八蛋手机，所以我们没有那个 Zoe 相片处理法，对不对？好像那个功能声称，那台雪里红声称可以把那个红眼消除，是不是？红眼消除。我们的也可以吗？
当然啊。
事后欸。
可以啊。
可以吗？我们的也可以吗？
当然。
你要开麦一下，让大家听到你义正言辞的那个口气。
消除红眼这么简单的功能，它一定会有的。
真的吗？那你要跟贝莎讲一下。在哪里消除？那现在已经要。
我现在手机正在更新，看一下。
你的手机正在什么？
现在软体在更新，所以等一下。
OK， 所以等一下它可以消除吗？好，可以消除。我们的三 C 败家男说可以消除就可以消除。OK， 好，我期待六月有机会应该要再去，不知道他六月的时候会唱那个会唱多久。OK， wow。哎，等一下，糟糕！我这边讲福琼英讲的不亦乐乎，我都忘了那个啊！我今天中午吃饭，我忘了拍照哎！我今天吃了一家很棒的台菜，老字号台菜，在那个长安东路上面。茂源台菜很赞，但是没图没证据。你知道我们昨天晚上不知不觉就已经到57882了耶，而且我不是说本周目标是57888吗？但是我们今天好像已经不小心超过了吗？哇，57902了耶，各位，那怎么办？那我们本周的目标是什么？修订。本周目标57999。
跟58000差一个啊。
跟58000差一个啊。
对啊。
哦，哦耶，不是 是因为现在是57902嘛，所以我说本周目标是什么啊？我们就是只差98个人，我们本就可以五万八了，对不对 ？OK， 那就本周目标，星期三就第二次修订，本周目标就是58000。三 C 败家男 ，OK， 好。今天的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哎，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在面书在 Facebook 上有点难搜寻人呢？你会不会找不到你的朋友？三 D 败家男，
用 email 搜寻会比较准确啊。你如果只打名字，一定会出来一堆同名同姓的之类的，
或者根本明明就有这个人，但是只出现就是非他的人。
所以用 email 搜寻会比较准。
你用 email 搜寻吗？还是你要知道他登记的那个方法？
用 email 搜寻。
因为你知道吗？我那天岳阳指导我的那个不是中文的 ABC 表妹夫，我说你 give me a like， 我叫他帮我按一个赞，然后我说哦，你要搜寻黎明柔，他想说不行啊，他也不会打中文，就我跟他讲说。Zoe1022.tw 他就找到我了，然后这个美国人就帮我按了一个赞，这样子。对啊，我那个 FaceTime 指导他做这件事情。今天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吴亦婷，今天高雄新庄高中二年级公民训练露营活动的第二日，到了台南露营，早上4:30在帐篷里被冷醒，从早上6:00开始是好天气，没被眼镜挡住的皮肤又晒黑了，鼻梁却是白一圈 XD。 前一晚的萤火晚会真的很有趣，上学期原本认为我们班充满猴子，叽叽喳喳讲不停，但到了下学期的录影，同学们的向心力凝聚起来，尽力做好每件事，虽然我们没有得到精神总锦标，但新庄205是最棒的。 Evan Ron 的彰化园林天气报告，一早起来天气微凉，看了气象报告早晚温差大，各位风友们要注意，特别要注意别着凉感冒哦。也恭喜柔姐人来疯粉丝团突破57900，中午闷热的天气让我好想去海边跑步，傍晚天气转凉，自己下厨做凉拌龙虾尾鱼生菜沙拉，准时收听人来疯，喊到没声音还在疯 XD。 柚子的新庄辅大天气报告，气象局原本说天气下午会稳定，结果下午雨越下越大，而且温度越来越低，真的今天下午雨下得好大，我还在外面走路，我快疯掉。后来台北大概17度左右，听说明天温度可能又要飙到27度，真的吗？疯了耶。而礼拜六又可能掉到11度，真的是天气太不稳定了。刚刚在吃晚餐的时候接到老耿的诈骗电话，说我的女儿被绑架，但我只问他我女儿的名字叫什么的时候，歹徒就挂我电话了。我还想问他几岁跟身高体重，甚至于三围跟长怎样，还有是在哪里抓到他的嘞？毕竟我才大四，居然不知道我在外面有一个女儿，这样真是哭笑不得呢。以上是在台北辅大的柚子报道。林君阳，今天早上金门被浓雾笼罩，能见度不到20公尺。我骑着脚踏车上学，路上的人来回穿梭在浓雾中。早上金门就像仙境般，有着几分神秘感。黄晴，屏东是清晨凉爽，中午后闷热，在学校可以开冷气解热，所以过了凉爽的下午，晚上微风徐徐，夜间散步很舒服。小华华之土城大汉西沿岸天气报告，昨天下午骑车去中立时就感觉天气的闷热，深夜就开始变天了，今天跟昨天一样，雾还是蛮浓的，不同的是昨天是晴天，今天是雨天，且最高温度相差9度，接近中午时外头又是台风又是下雨，加上开不完的会，心情都好不起来，所幸接近下班时雨已经停了，目前温度18度，东西收收准备下班放假了。今天新竹有雨，闻到清新的草味和花香味，昨天晚上听见央金所讲述的很感动，生活是修行，拥抱不想要的也是修行，每天有四五六十万人收听人来疯的节目，有这么伟大吗？跟着柔柔女大生一起学习成长，感谢柔柔的多样性与包容，爱心时尚让每一位人来疯好友们生活更美丽，当下更精彩。 离郑家桃园大溪早上天气蛮阴的，但上午11点就开始下大雨了，越下越大，下到下午2点就雨停了，3点过后就没下了。但是早上和下午和傍晚晚上都是湿冷天气，目前温度21度。昨晚 A 片达人的健哥，他是不是感冒啊？笑起来感觉真的像真的感冒了，他真的是感冒了。花草堂吴米勒的故乡庶民天气报告，夏天还没来，但今天已经很热，昨晚睡到流汗，虽有降雨，但下雨的声音可以数出来下了几声。气象说好天气没几天了，周六起好像会降到10几度，最近天气象报很准，冷气变化，冷热变化大，容易感冒，风有多保重，最重要降雨未如预期，几座水库都有缺水可能。李大主播呼吁一下风友们，省水省水，一起来省水加油。克里斯丁林，新竹从中午开始天气就开始阴霾，还下了一场，虽是湿冷的天气，但似乎不减少台湾灯会的人潮。何四要公投，光是题目就有的吵了，反倒是台电应该要把资讯透明，却因此可以袖手旁观，不平啊，到底应该反核还是拥核？而且媒体说反核跟反核四是不同概念的，查了网络也没有解释清楚的解释，可以请柔姐在节目上辟个时间跟凤友们解释反核跟拥核其中很专业的问题吗？因为我相信这不是单靠民意就可以解决的。反对，但是我们要找到一个中立的人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很困难，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核四是从1981年就要开始建的，1981年，各位到现在是多少年？32年，一个中华民国32年都搞不定一个主要重大工程，这是怎么回事？对啊，1981年，你老早盖好了不就算了吗？对啊，这搞的。还是追随李安的脚步，陈清在他的十年一绝电影梦吧。十年一绝还是十年一兆电影梦吧。另外想请问柔姐，原本在脸书上可以看到您推荐的书，现在要去哪里找呢？哇，这个问题要如何回答贝萨？啊？什么？他说原本可以看到我们推荐的书，现在要去哪里找呢？
你让我看一下
什么意思？还是说还是最近没有人整理那个？对，你说你要解释一下。
我
等一下 ，OK， 没关系，晚一点再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哈。Luke 留书名天气报告之哆啦 A 梦特展，下午虽然下着雨，气温有些低，但还是在下个月的杂志发刊后出门透个气，就到松山文创园区参加哆啦 A 梦诞生前100年特展。参观展览的人潮明显没有像刚开幕时那样汹涌了。这次展示100种大型哆啦 A 梦模型，数个漫画经典场景，以及漫画与动画电影版的原稿，并还原漫画中主角们的家，一直到4月7号哦。OK， 那个有人帮我们截图哎，有人那个。为什么有浩平兄有什么惊人之语啊？对啊，对，有一个 OK 好。对，浩平没有啊，因为有人说，我想今晚的名嘴好友八卦读报会，除了聊李安得奖，浩平兄的惊人之语也可以说一说。浩平兄有什么惊人之语？有人要来解释一下吗？好哇，那个我觉得我们本周人来疯是夫妻周哎，是不是？昨天有人就因为法王说了什么话，对不对？或者高人预言了对象即将出现，然后有人到庙里面也听到了这个佛祖的话，然后又做了梦，就这样子迅速闪电结婚，先婚后恋。今天出现的这一对，他们的邂逅与结合也是一样，充满了传奇性。而这一对可能更令人羡慕，因为他每天都吃得好开心哦。
分手之后，我伤心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走出来。
我始终忘不了前一段感情，该怎么办？
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好，所以对方才劈腿？劈腿，劈腿，劈腿。
伤心的功课该怎么做？痛苦真的可以了结吗？吴若权新书《宽恕是疗愈的开始》，陪你用宽恕的能量疗愈内心的创伤。宽恕是疗愈的开始，高宝出版，温暖发行。
哇，好炫的奥迪轿车哦，是谁的？
我的。
今年度买入永丰金权证，累积达100万就可参加抽奖，谁都有可能是超炫奥迪轿车的车主哦。
权证买永丰，理财一路通，现在马上永奥迪丰权证，详情快上永丰金权证网。
永丰金证券许可证字号为101年金管证总字第0050号。
小朋友，你知道最优质的 Omega 3在哪里吗？
我知道，是碧翠丽亚麻仁油。
答对了，冷压提炼，无重金属残留，富含天然植物性 Omega 3、6、9，当然选美国原装进口碧翠丽亚麻仁油胶囊。东森、Momo等各大电视购物均有贩售。
原来风，原来风。
哇，今天我好兴奋哦！而且我今天一定要让这对夫妻喜欢我，让我，我一定要成为他们的真正的友人，有一天可以到他们家登门吃饭这样子。对啊，哇哦！而且这两个人结合也是那个传奇性不输昨天的央金拉玛，央金拉姆与陈雨婷这样。那今天就是我们的美食记者王瑞瑶，
嗨，
以及传承中华美食 number one 的宝师傅。
你好，
我今天才搞清楚宝师傅不姓宝这样。
有人讲说宝师傅的宝是宝贝的宝，然后我的更正方法都说不是，宝师傅的宝是人呆宝。
哇哦，你们两个我一定要讲一下，因为昨天他们两个，昨天的两个的，我们本周好像人来疯是那个 couple 周，对啊，有哪一个礼拜连续两天都是夫妻，而且真的太刺激我这个单身的人也，对啊，来都太晒恩爱了。那个今天大厨在我家看了你这本书，我也想认识一个厨师男友，不用变成老公，只要男友就好了。但是后来我再看，再仔细研究，好像不太正确，因为就原来烧菜的人都不是宝师傅，反而是王瑞瑶。
对啊，
我就想说，要有一个厨师男友的话，他当然每天哇，不吃得很好嘛，就完全不是。不过还好，宝师傅没有烧菜给王瑞瑶吃，所以才有今天这本书啊。
不是，我也要讲说，还好没有烧菜给王瑞瑶吃，因为王瑞瑶已经没有成长的空间了。
你还有你的实力坚强，实力坚强，对啊，那个对，所以你们已经结婚几年了？
十三年了
、嗯、
所以十三年前
认识是因为大闸蟹
哦。
你都跟吃
大闸蟹，就是你去饭餐厅采访，
对，大闸蟹、嗯，然后我给他做的第一道菜就是豆瓣鱼，他教我做的第一道菜就是豆瓣鱼，
就是鱼，
这就是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你知道，就一开始的时候，很多朋友看到这本书就说你们两个胖子好恶心，
为什么
用续在晒恩爱？
哦，对啊，是啊，爱的豆瓣一条叫做爱情的豆瓣鱼，哦天哪，大家会想到豆瓣鱼也可以叫做爱情吗？豆瓣鱼不是就是咱们一到四川才吗？对啊，还可以叫做爱情。
对啊，因为他是四川人
哦，
然后
我也四川人
啊，所以你吃辣嘛？对啊，哦，你喜欢吃腊八豆，对，然后我林明柔很爱吃腊八豆，这是我唯一知道林明柔爱吃的东西。
哎，他那个腊八豆很棒，哎，
很棒，吃的人都勾掉了，你知道，就勾住了，
真的，
嗯，就喜
欢这个味道。他说他是捂着被子，就是那个、嗯、
很老法啦，
对，就是贵来标，贵来标的，那我们宝师傅吃过没？
有，
嗯，腊八豆。
对，
认证吗？你认证他的腊，你认同他的腊八豆、
啊、是很道地的了。
很道地的吗？
嗯、很道地的，
很道地的。
对啊，
宝师傅说道地就道地啊，因为我们宝师傅宝师傅坚持要道地，对不对？中华味
传统要传统，
中华味不能走味，
已经走味了。
对，我知道啊，
已经走味了，
我了解啊，所以这就是不能走味。我看了啊，我看了、啊，你这非常坚持是传统。我跟你讲，这本书太棒了，《大厨在我家》。你如果只需要一本食谱书，这本就是 This is it， 别的都可以我。
不想起床。
今天有你最爱的桂冠红豆包，快起来吧。
妈咪，昨晚背的书忘光光了啦。
来颗桂冠烧肉包，补充脑力。
老婆大人，早上五个会要开。
我知道，所以也帮爸比准备好桂冠笋香包，让你精神好好。
哦嗨哟，桂冠包子，爱心早餐特工队，
特工装备补给完成。
哎，吃完底纸先别丢，还可以抽新 HTC One 呢。
Yes sir。
笑准备好了吗？
好。
热情准备好了吗？
好。
走，
前进！2017世大运。
我是举重选手许淑静，在每一次的国际比赛中。有两件事情最令我感动，第一是当我接受奖的时候，全场的看到是我所代表的国家；第二是当地居民对外国选手的亲切笑容。根据统计，有二分之一的奥运奖牌得主都曾在世大运中崭露头角。2017年世界大学运动会即将在台北市举办，台湾优秀的运动选手也将站上世界舞台，到时候你又是亲善大使，别忘了展现台湾人的热情，为我们的选手加油！
2017台北世大运，台湾动起来，世界照过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提供。
爱来吃喝玩乐，爱来胡思乱想。
哇，今天是 number one 美食记者跟 number one 中菜大厨，这个宝师傅曾秀宝，各位，宝师傅姓曾，OK， 那个然后那个全台湾资历最长、吨位最重、吃喝最多、批评最凶的美食记者，这是他自己写的。
是，出版社还问我说：“你确定要这样写吗？”比如说“吨位最重”跟“批评最凶”，
以吨位来拼美食，
是没错，
著称。对啊，而且这个太好笑了，说与饭店大厨曾秀宝共结连理，朋友戏称从今以后连躺在床上也能跑新闻。
没错，
真的真的，我觉得你们实在太开心了，你们这个实在是完美的结合。老实讲，我如果说要羡慕一些夫妻的话，我会羡慕你们呢。真的啊，因为大部分
我们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共同的兴趣，
对啊，
就是吃，
就是吃啊，就是吃啊，而且
讲吃、研究吃、看吃，什么都跟吃有关。
对，而且你们等于就是一边是制作，然后一边是。是行销啊，
对啊，然后
对不对，
然后还有我们可以提升专业技能，我老师讲说它像一本字典，好大的字典，
对啊，
就大字典。
乱讲。
对啊，我每次看你的专栏我就觉得哇好棒、啊、你随时你根本不用去，你不用去 Google anything， 只要问一下你的，
只要打电话，
你的活字典宝师傅，这个其实很好。你看你如果你的另一半又是另外一个美食记者、
嗯、哼，
或者说宝师傅的另外一半是另外一个
厨师
就没有那么互补嘛，对不对？
对啊、
就两个，就可能还容易吵架。但我觉得你这是
专业同样的话会有冲突。
嗯，
可是我们也常吵架哎。
对，当然你们又有类似，但是又不完全，对不对？就然后大家都又从不同的角度啊。
对啊，因为我很大胆，我经常 PK 他，觉得我很大胆，因为我都 PK， 就是我都会挑战他的厨艺，因为对我来讲，我都会觉得大师傅做菜好啰嗦，好麻烦哦。
很啰嗦，
嗯，很麻烦，我会觉得，然后我就会一直提出想法，
就是你希望怎么样，稍微简易一点，
对，因为
让我们这些凡人能够，
我也是啊，我也是要上班、上很累回家、然后他也是像一般的那种讨人厌的老公、只要知道我早一点下班，就会在家里嗷嗷待哺啊，那我等你回来煮饭，
他要嗷嗷待哺，他等你嗷嗷待哺，他自己就可以补自己了吗？
可是所有的老公都一样，不管他是什么职业啊、他只要知道我七点以前下班、那我等你回来煮饭好了，哈，我在报这里。 忙了一整天，
而且他是宝师傅哎、欸，你不是嫁给任何一个阿妈的，是宝师傅哎、欸。
我们家的厨房是他的厨房了，因为我不能随便进去乱动他的东西了。
因为大师傅做菜好啰嗦嘛，
但是你怎么吃得下我王瑞瑶的菜？不是，我跟你说，因为宝师傅已经到了一种境界了，
所以才有这本书啊。
这叫家常菜，哎，家里吃的家常菜哈，合味就好。
哦，
我举例啦，因为就比如说他要指点我，我早期我是拒绝被他指点，
嗯，
因为我觉得我也做美食记者十几年、二十年了。
而且你怎么，你说你的祖父也是烧菜吗？
对，我的爸爸。在还没有做黑手之前其实也是做厨师
哦、
就小时候所以我们家小的时候在饭桌上蛮不轻松，因为我爸爸做菜，尤其是我妈妈嫁给我爸爸只会洗米煮白饭，
嗯，
就也是等我爸爸回来煮饭的那种什么都不会的家庭主妇
哦、okay、
那所以我爸爸很会烧菜也很爱烧菜，
嗯，
那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家里吃饭他就一直指点、嗯、这个菜做得不好，这个菜怎么样啊，如何又如何、嗯、出去吃饭也是
这样，所以你的美食记者之路是这样开始的，
对、
哦、
那所以等于是我嫁给他之后呢，我就觉得我自己也蛮会做的、嗯、对不对啊，可是有的时候
你也有底子啊，你也不差呀、啊
嗯、而且我跑了这么多年、嗯、十几二十年了，也跟好多大厨师交过手啊，我还指导大厨师说、嗯、哎，你讲错了会不会、嗯、还是什么，就我自己还有一点点小小的自尊、嗯、你知道自傲在这里、
嗯、
那所以我不想让他进我的厨房，
嗯，
好、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他做厨师本来就很累了嘛，
是吗，我如果嫁给宝师傅我说哦，这个是你的这个是你的殿堂 please 请 please，
那如果是他的殿堂的话就要弄很大很大，而且所有的调味料都要摆出来，
这不是就是嫁给一个厨师的目的吗，
我不想一直洗碗跟擦厨房
哎，这世界上有个东西叫洗碗机OK
那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做啊，可是我发现有一道、嗯、就是我做他也很乖啦、嗯、他都乖乖的吃、
嗯、
我记得我有一次做饭他只有一次没有吃完，就是我把剩菜煮成一锅粥，他吃了剩下三分之一之后他就回答我说这样够了吧啊，可是因为那锅粥我一口都没吃、
嗯、
因为我自己个人都觉得恐怖就是、嗯、然后之后才会发现说，比如说我做一道菜他就忍不住了，他说你想不想更好吃一点嘛、
啊？
你知道他就用这一招来吊我 啊, 啊，那我就想说 啊，还可以更好吃吗？他就慢慢他就把
他的
厨艺
他的 pebble
对，然后透过我可以接受的方式的，我想就有家庭主妇可以接受的方式嘛、
啊、
因为我不喜欢油炸，谁都不喜欢油炸嘛、
嗯、
谁想家里弄一个油炸锅这么啰嗦，
不会，那个油炸锅卖得很好你知道吗去年听说
那
个
那是气炸锅、
哦哦、那是气炸锅，
对啊，家里你就
不
想弄一大堆油嘛、嗯、对不对、嗯、你就不想噼里啪啦要擦酱要擦，
有我以前也做过这个东西，
对对，
然后每次那一锅油我都觉得好浪费哦，
怎么处理
好浪费啊，对啊，我就想说我可以再多炸一些东西我可以第二天再，我可以这个油我可以再用一个礼拜吗，知道
对不对，那所以等于是慢慢他就教我、嗯、他就说你想不想好吃一点、
哦，
你想不想，
所以就这样开始，
对，他还是说他自己想吃什么就丢在冰箱里，那因为我不会做，然后那个东西快要坏了，我说那你这个到底是要怎么样嘛？他就说那我来教你做，对啊，就我觉得我们俩本来一开始是对、哦、应该是讲说两个人不会共同下厨或一起出去吃饭啦、
嗯、
就不会共同，因为在厨房里他很啰嗦，他看我拿菜刀他就很紧张、
嗯、
然后比如说他看我在炒菜的时候，哎，你的顺序都不对、
嗯、
而且他说他每次都骂我说，他都说我都乱拉、
嗯、
你知道厨就家庭主妇就喜欢拉嘛，不是吗，
不要动，
对，他就说你不要乱动好不好、啊、不要动不要动
不要动吗，但是你们我看现在每不是 TV 上的厨子都在那边咚咚咚咚转啊，咚咚要。
所以他给我的第一个建议，做菜的就菜想要炒的好吃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动，很好玩，对不对？
不要动吗？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为什么、嗯、就是家里的菜好像没有餐厅那么香，就是因为我们的火永远不会有大火，没有餐厅大。
你一动的话，那个香气跟火力就消失了。
哦、okay, 啊、所以
你不动的话它活力集中菜才找到，
就是因为家里的火小所以你不能动，但是因为你们在外在那个、
哦那个、
所以他就一直动啊，
那个啊、哦、因为那个火大、嗯、
那大家印象中炒菜你要一直动动动动动、
哦、
这样锵锵锵锵，
你看这样、
啊、
你看就是这种东西 啊,
啊
就是好受用哦
所以火气就回来了、哦、那因为我以前
炒菜气
嗯就是中华料理讲的灵魂就是火气，
我一直以为是锅气哦，火气好，
有人讲火气有人讲锅气、嗯、就是它要有一个聚热然后有一个焦，要怎么讲
有一种爆香、哦、okay, 大家听到没有、
嗯、
爆香的味道，
中华传统传承首要 number one 家常菜 number one 就是不要乱动锅子，不要在那边
锵锵，自以为自己好像很忙碌的样子。
哦，OK， 就是因为我们家里的火比较
小啊，因为他以前跟我讲的时候我不懂。啊，因为我一直动之后发现炒青菜的时候都出水，都是水。啊，因为出水之后菜就炒不香。那所以当你菜下锅的时候你不要动，
它
这个
噼噼啪啪
边缘就开始焦了嘛，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你知道它就不会出这么多水。轻轻翻两下，
我今天回家要告，赶快告诉我们家阿芳。
那因为有人炒菜加很多油，因为加很多油跟你知道跟和气是两回事，其实就是不要动，让锅底充分聚热，你再轻微翻一下就好了。
最后，
就翻一翻，然后
翻一下就让它均匀而已。
对，
就最后啦，是不是？
对啊，就不要猛拉。
Oh, okay.
像我都也喜欢装大牌，像咔啦咔啦咔啦。他说你在炒什么？他说你在干嘛？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有媲美餐厅的香了吗？
嗯，也不一定，因为手法很多。不是只有不要动
好啦，但是这个是首要应该要遵在，就是在家里要烧中国菜的话，
对啊，要遵守啦，
对不对？要遵守。 OK，
对，要
不是因为我们看太多美食节目啊，对不对？大家都看到那些厨子在那边啪噼里啪啦，那个好像那个李唐皇特技团。
而且美食节目都很喜欢用不粘锅啊，不粘锅又不会焦，干嘛动？而且不粘锅我们就讲，我们两个人都经常看电视就骂人，因为他们都喜欢用不粘锅，然后把
我知道你在骂谁了。
我没有骂人，我没有指定，我没有。然后就比如说他就会拿筷子去爆香，然后爆香的是那个葱末蒜末，我就不知道他在爆什么。对，
我完全知道这个他是谁。
对，其实他是 S。 其实有蛮多人我觉得应该是说他们都要在行销
为什么
不粘锅，那所以
跟那双筷子吗？为什么要拿筷子？
因为会觉得做菜很轻松，就是会觉得做菜啊，实际上如果你用筷子做菜，你翻不动这些爆香的东西嘛，然后还有很热，大家其实想要用筷子表达家常菜很轻松，
筷子的点很少，葱又很小啊，你要把它翻炒到根本，你去翻，你筷子怎么翻得到葱跟蒜？一定要铲子，一下子全部都聚在一起，
一定要铲子
啊，筷子是。只能点点点点。
你看今天一来，今天大家，你如果听到了，你真的。
所以这本书
三生有幸。
对啊，这本书就是中华料理的第二个原则，你知道，就是你必须要选择对的工具来做
对
的事。
OK， 所以number one 工具就是要铲子。
对，没有 number 就是就是他应该是讲说，就比如说大家都喜欢用不粘锅做菜，那可是事实上不粘锅它其实有它的局限。我们前一阵子在家里买了一个铜锅，更早之前我们买了一个日本人做的生铁锅，因为一般家庭现在其实很少有生铁锅，除非是长一辈的妈妈，你知道习惯用那种黑铁锅，像我们年轻的哈，
对，
像我们这种年轻
的
应该不算年轻啊，算年轻，像这种年轻这辈的哈，就觉得那个锅丑嘛，而且觉得那个锅黑嘛，哈，很传统，就不想用。啊，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因为我们就进了，其实生铁锅比较早了，大概在去年前年我们就买了，那你就发现镬气回来了，因为你用不粘锅没有味道，不粘锅你拿来煎鱼，它是从冷变热。鱼的身体没有汁了，干掉了，对啊，它其实就它其实是不
没有，
应该讲
但是其实我家里都没有那个。
那你们家是什么锅？我们家是最多
stainless，
对啊，我们家最多也是不锈钢锅，就是不锈钢锅。
那个对啊，因为那个铁氟龙不好嘛。
对啊，可是
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对啊，不是那个不粘锅有那个涂层，
对啊，
那个 coating 不是不好吗？
上面
尤其前几年不是出一些
掉，
对啊，所以我那个完全就绝对淘汰啊。
可是我知道年轻的一些妹妹，就小孩子，还是说你知道，就是煮饭已经煮到厌烦的妈妈，他们都蛮喜欢不粘锅。然后你会发现，所有的现在市面上所有的烹饪节目都在推广不粘锅，因为不粘锅是很大的赞助厂商。
Okay， 所以第三点就是，
第三点
no 不粘锅
也没有 no 啦。我们偷懒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炒肉丝，我们也会用不粘锅。
煎东西用不粘锅蛮好用的。
煎蛋
啊，你炒牛肉、炒肉丝。你要少少的油让它炒不粘锅，
也
用
不
粘锅，大量的油去炒的话不粘锅是很好的，
对，然后不用太高温，因为我看到电视节目连油炸都用不粘锅的时候我差点没昏倒。
哦，为什么
啊？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问题，因为它其实有温度的限制，它不是油炸锅，
它
会释放东西，它
会释放那个 coating， 那个 coating 会，
而且应该是一年就要换一次不粘锅的了。
Oh my god！ 天哪，
一两年了，
那差不多，
那跟睫毛膏差不多。睫毛膏是六个月，你开了六个月，理论上应该要换掉。
它是一个消耗品啊，不粘锅是消耗品。
对，应该是这样子认定。哦、是我们觉得应该要把工具这件事讲清楚。
哇，今天我不能让你们走了耶！ 对， 对啊，真的是大厨在人来疯，今天不是在这个王瑞瑶跟宝师傅的家。
恭喜恭喜，
新年好啊、哦！
爸妈，我回来了。
外公外婆，恭喜发财！
来来来，快来坐好，吃团圆饭喽！
哎，对了，爸，您已经退休了，有去申请劳保老年年金吗？每个月都会有年金入账哦。
哦，要怎么申请啊？
爸，现在劳保局提供的服务很多元，有三种申请方式。第一种是亲自把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及各地办事处申请。第二种是邮寄方式申请，第三种是使用自然人凭证登入劳保局网站申请。您可以选择你方便的方式申请，这个月提出申请，下个月底就可以领到年金喽。
太好了，果然新年好运旺旺来，我以后啊每个月都有红包可以领喽。
以上广告由劳保局提供。
哦，大厨在我家。今天是这个王瑞瑶跟宝师傅这对五星级夫妻，五星级美食夫妻。真的，真的，我是讲真的。我如果羡慕任何一对 couple， 我会羡慕你们呢。我真的觉得很完美的结合。没有人要，两个人都不回应我，心里的 OS 我不知道是什么。
不是，我是觉得有一些东西哈，透过我的笔，我这样讲其实有点不要脸。我觉得他有一些东西，我觉得透过我的笔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你知道他的想法。对啊，就像
知道宝师傅的想法，
对啊，就知道宝师傅的想法，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像老 Coco 的人。嗯，你知道，像以前很早期有人就请我们要出食谱，嗯，然后可是他的规矩很好玩，他说你们要三步骤就要写完哦，
三个步骤就要写完。
他就讲说三个步骤，因为我们要留白。他说如果你写的太长，我也会砍。我说啊，我说你想砍什么东西啊？对啊，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要我。
就是要传承
对啊，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主流，就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是蛮，你知道，就有一些主流的东西，对我们来讲，我们并不符合那样子的主流的
想法。没有，现在好多素人、啊、素人懒人料理，
对，还是轻松
做，消费者喜欢轻松做，嗯，
三分钟上菜，
非常好做，嗯啊，不要太麻烦，嗯。所以你只要写的越简单，你越畅销。
越畅销、
嗯、啊！你写的越复杂啊！一看哦，这么难做啊、哦！一看这么复杂、嗯、哦，这个看起来我也不会吃啊！这个要做几个钟头、啊？
而且还有人会嫌说：“哎呦，你们的调味料好多，我们只用盐，我们爱吃原味。我想”我想哦，好吧，我就不会讨论这件事。
中华料理就不是一个有原味的料理吗？不是吗？
有原味的料理，嗯、但是它是
多元化
的口味，多元化的调味方式。
对， 对啊，像你是四川人嘛？四川人不是都喜欢讲什么七滋八味？
白菜百味，
对啊，他用很多东西就可以变化出一百种味道。你知道讲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精髓。那可是我们常其实出这本食谱是他很不愿意出书，
宝师傅很不愿意出，为什么？你的一生的绝活，
因为都退休七年了。退休以后你自己也没有什么设备什么的哈。你要再出书实在很麻烦了、啊。
而且他觉得
采买
打不过
哦，那个
主流食谱书。
你说简易料理吗？
对，因为我们不简单，就看了我们的书的人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书有很简单，
其实里面有很简单的，
也有不简单的。
你不能道道不简单，人家就不买了。
我举例啦，就比如说像番茄炒蛋，这是我们这本书里最简单的。这个书印好的时候拿到就寄到我们家来，宝师傅就在看番茄炒蛋，他说。你怎么删减掉我的调味料？我拿掉他一个调味料啊，因为他番茄炒蛋教人家要加泰国的辣椒酱，叫士拉叉辣椒酱，
一点点
呢。对，那因为我的态度是说，番茄炒蛋都是小孩子老人家吃的嘛，哈、嗯。啊，因为你加士拉叉它是辣的，那所以我在最后定稿的时候，
你这不是天虾楼的水准哎、欸，你这个是一般 人家里的那个水准就 OK 了。
他已经对啊，他已经这样
为了一个番茄炒蛋，还特别去买一个泰国什么
湿拉叉，
湿拉叉。
对，可是这本书里面也用到很多湿拉叉的料理，
哦 okay、
然后也用到比如说像酱油，就现在大家都在讲究很贵的一瓶，大家都买过嘛，你知道就一两百块的手工酱油。那可是这里面我们有教人家要用好的酱油，也有教人家用卤味的时候又用便宜的酱油。对，就我们是希望，就比如说像第四个原则吧，就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对调味这件事更开放，因为你做出来的料理，它的滋味就会更多元，你知道，不要老是说，因为我觉得都被洗脑了，你不觉得吗？就只要加盐巴，你知道要加少量，因为健康的因素。然后比如说尽量不要加油，所以叫你使用不粘锅，东西也尽量不要油炸，然后就是有一些东西，
那我们就做洋人吃洋菜就好了。
对啊，我觉得我们下一本可以出西餐。
那个，但是我跟你讲，因为我每天都收到很多书，对不对？老实讲，就是很多食谱来，你看那个菜，你就不会想要吃啊。
哦，那
你就不会要吃啊？但是你们这个一看照片就知道，哇，道道都是，
我也蛮，
当然都是天香楼的水准了。
没有了，
我就觉得哇，我在家可能也可以重现天香楼的情境这样子，
对啊，
接近，
因为里面有几道是天香楼的比较招牌的东西，然后可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是从比较基础，比如说像炒饭，我们前
饭该怎么炒。
对啊，人家
爱该怎么做？
不是，我一开始这样写的时候，就有我的朋友就说：“哎呦，你们好恶心啊！”我说：“这是食谱还是什么？”然后我问宝师傅，宝师傅说：“哦，那我教你炒饭啊。”他从来都没有想到炒饭代表的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
所以炒饭，所以你们的炒饭的 pebble 是什么？对，
我们的炒饭，就比如说像炒饭，大家都很在乎要加什么料。那可是因为我们很简单，就是我们前面长篇大论啦，因为你知道，就如果看过中国时报王瑞瑶的文章就知道王瑞瑶很啰嗦啦，我们经常写很多东西，那所以除了啰里吧嗦有几种炒饭的类型我们讲清楚之外，以我家庭主妇的标准，我要求他教我做三种炒饭，一种就是本省的路边摊的炒饭，就是你在海鲜摊吃的那种，
很香的那种，
很香的那种。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外省市，外省市的代表就是鼎泰丰，他都不喜欢我讲鼎泰丰，因为他说我不想沾别人的光。然后第三种呢，你知道，就是所谓的我们从小
那鼎泰丰的炒饭什么不一样？
鼎泰丰是外省市，它的葱没有爆香，
不爆香，
而且它的蛋是没有打匀就整个掉下去在锅里打匀，所以它的蛋有白有黄。
哇，
对，
哇，跟你们一席这样子胜吃十年饭啊。
对啊，然后第三种
我吃了十年都搞不清楚，你看台式跟外省炒饭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一种是就台湾很妙，因为台湾我觉得因为跟日风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有一些合适的话，就台湾的咖啡馆还是西餐厅都会卖一种就是有 butter 味道的青椒肉丝炒饭，
青椒牛肉炒饭，
对，青椒牛肉丝，然后有黑胡椒粉。
对，所以我看不懂你的西餐厅式的青椒牛肉丝炒饭是什么意思。
对啊，他就加了，
就是用，
他就加了，
有加 butter，
有加 butter， 然后有加黑胡椒，然后他教我做炒饭的时候，从头到尾其实我们在讲一些配料，比如说像台式炒饭要有洋葱，要有火腿，要有哈姆，你知道，还是说要有
肉丝啦，香肠的，
有香肠这个味道。那以前我自己在做炒饭的时候，我都很在乎要放什么东西才是对味的。可是追根究底，在炒饭会不会成功这件事，其实是要回归到煮白饭这件事。
他们不是说应该都是拿冷饭炒吗？
没错错错，他就那次他就示范，我就说啊，怎么那么好吃？原来是饭，原来是
冷饭炒没有错了，但是不一定要冰过的饭，你可以当天煮，吹风吹个十几分钟就可以炒了。
对，那种饭是最好吃的炒饭。
我一直以为要隔夜饭或者
是什么，隔夜太硬哈，你要把它再炒到那个不见得
该有的温度，饭就硬了，你知道，饭就没有那么好
吃。而且炒饭是不是应该要炒到粒粒分明呢？
会，
如果
冷的饭炒就粒粒分明，
如果你用冷饭炒就粒粒分明，而且表面都这样油油的，然后很饱满。那我就发现原来炒饭的 key 是饭而不是料。
那炒饭的水分也不能太多，就是你煮饭的时候，要跟你平常吃饭的那个水分要少大概十分之一了。
对啊，
还炒少大概15%这样。
好
对啊，那因为我们自己在想炒饭的时候，都是在想说是剩饭嘛。家庭主妇的观点就是，我今天没有吃完的白饭，我冰过了，我剩饭拿来炒饭。那所以他有一次炒饭，我就记得他就把饭先拿去打微波， 让它回温了到一个状态之后，你知道，然后再拿去，因为它这个锅热了之后，这个饭如果是冰的还是冷的下去，你要炒很久，温度才会上来，所以饭就硬了。
哦、哇，你看，又是一个零零七秘籍。又是一个零零七秘籍，各位今天晚上不知道要烧什么的主妇们听到没有？就是你要炒饭的话，要先微波一下。
如果它是冷的，
如果是冷的冰的饭，哇！你看这太棒了。今天把握机会，大厨在人来疯哦，从家里到了人来疯来了。
爱炫耀。您还在忍受改机的不方便吗？改机的救星 Epson 原厂连续供货来了，12000张黑白大容量。全新第二代再进化，1亿毛，两倍寿命，三倍速度。现在买指定机种，再送两瓶价值800元黑色墨水。现在就到全省经销商通路购买。以上纪念爱炫耀哦。
穿上无袖举手 ，say hi。
毛毛又暗沉，唉，当时好糗哦。
除毛清洁溜溜，冬天正是时候。雷射腋下除毛6次，5999元，清爽迎接夏日，就在麦英姿美型诊所。快预约麦英姿咨询专线0800005308，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麦英姿美型诊所。
年后出国旅游最划算，选对时间拜访春天，好轻松。起红假期暖春回馈，前往日本、大陆、东南亚、欧洲，推出好康行程与您分享。年后春天更美丽，出国旅游更划算，请拨02-2511-8855。喜红假期，今年喜红假期与您一起走进春天。
人来疯，人来疯。
哦，今天呢，宝师傅跟王瑞瑶在这里，我们 Facebook 上面已经讲了。美食界的神雕侠侣来了，真的
惨了，那只雕会蛮惨的，
飞不起来了。
吃太好了，吃太好了。那个不是，我觉得真的，你们这其实我家里其实食谱书真的多得不得了。我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全部去杂乱，就留你们这一本就够了。对啊，如果要把中国菜烧得好的话。
我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只有一个想法啦，你知道，因为那时候宝师傅都不太想出，那我是跟他讲，我说因为我们老是坐在家里看烹饪节目骂别人，就因为有一些其实蛮好笑，就比如说有厨师炒虾子双冬，他居然拿虾仁，你知道，来炒那个冬菇跟笋子，那还不是冬笋，我们就觉得蛮傻眼，因为虾子双冬是蛮有名的一道菜，虾子其实是指干虾软，就细细的，你知道，像沙一样的这种东西，而不是虾仁，那我们才发现说怎么会离题这么远啊，然后还就大家都在电视上做这些就很奇怪的菜，就没有基础的一些料理，
对，太多创意料理。对，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组合，我都觉得
很怪
，然后其实一看就看起来不好吃的样子。
那所以等于这本书一开始我们就教了几个基本功，那因为那几个基本功一开始我们就在讨论这几个基本功，比如说白斩鸡，教你怎么样白水煮一只鸡，还是煮两只鸡腿。好，我觉得这个比如说有简易式的就是鸡腿嘛，比如说比较难的
真的
哦，真的就比如说难的就是一整只鸡，好，然后比如说教你怎么样炒虾仁。啊，因为我们发现那个台湾人就我们其实很爱吃海鲜跟虾仁，
没有，而且你讲的一件事情，
虾仁都泡药水，
上馆子，自从认识了宝师傅，上馆子吃饭从不点虾仁料理，
他不叫我吃，然后他就告诉我这些都是药水虾。对
，Oh God， 天哪！
因为他是做餐厅的，哥哥已经讲了，因为他说餐厅很早以前餐厅也很怕麻烦，我们自己在家里剥虾仁，我们都嫌麻烦。厨师
为什么上最好
像以前
哈、哦，
民国50-60年代的时候，虾仁一定是自己剥，就
外
肠啊、内肠啊，都在早上上班的时候来剥虾仁。今天要用的虾就今天剥。后来因为人力的关系，就委托给厂商，就是厂商帮你剥好处理来，啊，但是有一些师傅就做到最后，他越来越懒，他说啊，这虾都不够脆。他就请厂商帮他想办法，厂商就会帮他加有的没有的药，就是有的没有的那种添加剂，让这虾会有弹性。
哦，
他第一个，他又
不用
抽筋，又不用剥壳，他也不用上浆，
不用
腌，他只要穿烫来炒就可以了。那虾每一只就都很有弹性，但是有点
肥肥的，
透明透明的，
但是没虾味了。
对的，一点那虾味已经都被那个添加物都被杀掉了嘛。那添加物一加进去，什么蛋白质的味道都不见了，所以它也不黏不那个，只有一个脆。嗯。啊，但是就没有虾味。嗯哼。所以我觉得那个虾，他每次说啊，他说哦，这虾好肥，我说、哦、这种虾不要吃。
对啊。
因为你不常吃还好，你要常常吃的话、嗯、对身体是不好的。
而且呢，年轻人都很喜欢吃那种没有形状的东西，就比如说泰式虾。对啊，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很好玩，都喜欢吃没有形状、没有骨头、没有刺，就软乎乎放在嘴里弄。那因为我看了很多次、哦、就烹饪节目的主持人他说哦，这个虾好肥好大好棒，我一看啊，药水虾。嗯，好、啊，我自己那等于是在基本法里面，他就很坚持要把虾仁怎么样教人家做一个有真正有弹性，可是不是那种咬下去会弹牙的那种、嗯、就真正虾仁的香味，还有它真正虾仁的弹性是怎么样。那所以他就希望在里面教人家怎么样剥虾仁齁，还有最重要是你可以用不粘锅煎一个做一个干炒虾仁、嗯、还是做一个不一样的这种。
而且你说什么要上浆吗、嗯、还是怎么样，
就是腌味道，抓马腌味道入味。
哦，
它主要的关键是水分要
吸很干，加蛋白加太白粉，这样
就上浆之前水要吸很干。那因为我以前曾经自己做过，那我没有那么，就是他教我做，你知道我都会偷湿嘛，因为我觉得好麻烦好啰嗦、嗯、那比如说我水没有吸那么干，然后我在煎虾仁的时候
你就会偷懒一点，
对，我的筷子前面就两坨太白粉、嗯、因为它就脱浆了、嗯、然后他就说你这一看就知道水没有吸干，哦好惨啊、嗯嗯对，然后可是我觉得那个蛮值得，因为他还有教我，就比如说如果家庭主妇很怕麻烦，就一次就可以把虾仁通通剥起来，然后装一点水加一点盐冷冻，就是他其实可以用一些方式、哦、你因为我自己也很怕剥虾仁啊，因为很麻烦嘛，很滑、哦、很臭啊，对不对、okay。对啊，那可是你自己吃到你自己剥的虾仁，
我想这里面充满了许许多多的零零七级的中华料理秘籍，真的。
小时候不懂为什么妈妈总喜欢坐在窗边等我们回家，今天搬进新家，远远的就看见老婆坐在窗边的身影。妈，我懂了，你想让我们回到家就有这种安心的幸福感。 Window is life， 景宏气密窗。
现在时间20点整，
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王玉伟，播报新闻提要。宜兰县某国中爆发了疑似类流感群聚感染，陆续检测出52人出现了上呼吸道症状，而对此校方已经要求全校近800名师生戴口罩上课，并且加强消毒。WBC 官办热身赛，中华队投手状况不稳，不过总教练谢长亨表示不会阵前换将影响士气。 Google Play 付费软体服务今天在台湾重新开放，内容持续增加当中。国内外汇指定银行人民币存款总额已经达到了人民币81亿元。为了建构友善育儿环境，内政部儿童局将透过多项补助让家庭减少负担。外籍看护工外展看护服务试办计划预计在今年的3月初公告试办。东非国家肯亚发生重大车祸，一辆巴士超载翻车，造成至少33人死亡。
妈妈有任意门，我要到一个有很多好玩又有好吃东西的地方。
哎，不是只有玩，还要能够学习。
我要玩，
学习。
欢迎光临云林古坑福禄寿观光酒厂，这里有蛋壳彩绘、 DIY 提拉米苏、亲手酿醉梅、水果酒，玩乐学习一把照。
哦耶！
参观请洽0558231106，福禄寿酒厂，酿出好福气。
人
哇，宝师傅60道以上的独门食谱全部被王瑞瑶写出来了。对啊，你怎么？我看你到现在这才是第二本哎。
对，第一本是面，
啊、
凉凉的吃面，凉面。
你我觉得你其实应该已经有10本才对了，
要出的话20本都有，
对啊，
轻易出手，
这个资料要做二三十本都没问题。
对啊，你就要做啊，为什么不做呢？
因为出食谱太麻烦。
他上次第一本出凉凉的吃面的时候，做了3天，拍了3天，然后他就挨挨叫啊，因为
那
时候你们结婚，那时候结婚了
没有？那时候在。已经结婚了，
婚了
在
亚
都，我要离职的那，我要就是退休的那一年
，对，
啊，就跟我们总裁都谈好了，他说啊，那就出一本书吧，啊，我们就，因为你要有资源了，你在饭店有资源的话，你要出书的话就比较，因为你
不会要凭你的江湖地位，现在谁都对啊，而且他还是大美食记者，
像我们菜单开一开，东西就来了，就可以用了，啊。这里喊一喊，那里喊一喊，东西都帮你切好了。
但我觉得你还很年轻耶，你为什么要退休呢？
我55岁了。
不会啊，他保养得很好啊。而且我发现你们家的那个 fashion 潮人物好像是宝师傅哎。
是啊，没错。
不是，
我们家有7个衣柜，我只有一个，其他都他的，都是他的衣服。
对啊，今天我们这个好像型男走进来哦。对啊，不像是台北街头的，好像来自伦敦街头哎，
而且都不像厨师。然后他很妙，他都偷偷跟我讲说他是全世界最漂亮的胖子，他的衣服好多，他好爱买哦，你不知道。
哇，宝师傅，你最近最爱买了什么衣服，或最爱在哪里买衣服？
没有啦，那都以前买的啦。
他都这样讲，
最近比较少买了啦。
我那天就看到说，哎、欸，你这新的 哦，没有，这个是我上次买，啊、上次是什么时候？
怎么感觉你们家好像那个角色倒错倒置的样子？
对啊，他很爱美，他很爱他自己，
比你爱美又对了。
他很讲究，
他都随便穿了、
啊。对啊、
那你没有想到要改造一下你老婆？
你看，这就是我的衣服啊！
不是什么改造？我跟他讲我要去买几件衣服，他说不用，你够穿了。什么？我就一个小衣柜。他本
身就不喜欢买衣服、啊，
他都这样子讲我啊！我前一阵子说我要去，他说啊，你够穿了，这什么什么？他怕我占了他的衣柜跟鞋柜。
哦，那你们要搬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才行。那个，但是现在宝师傅，你好像你还是有在教就是了。我都觉得我想要去上你的课哎。
因为这个，你要是说，就算我们学了快40年了，你不做还是会第一个会退步，第二个会退化，所以你会忘记，你要常常在做的话，我一个礼拜上一次嘛，就不会忘记了，像以前我，因为我做这个时候。会这么熟手是因为我在大概20年前，我有在那个职训所，就中华职训所有教课，教的大概17、18年、
就是教真正要当
初，对对
对，
那个就是每个礼拜都上了一天两天、我以前是做小菜，我专门研究小菜，在天香楼的小菜都是我在研究的嘛，研究了很多小菜，后来做了主厨以后才把这一块放下去，就钻研菜式，但是在这个以前，就是在训练所把我的基础搭起来，就是说以前学过的东西，你在饭店，你那时候做冷盘师傅，不可能让你上炉子，你要想做什么，因为你还不是主管，所以我在职训所的时候，我就拿我们这个职训所的学生，当我的白老鼠，我就年轻的时候学过什么，看过什么，就把它 开菜单开出去，
把它翻出来用。
哎、嗯欸嗯，他们学一学，说哎、欸，这些菜有没有看过？嗯，没有吃过，也都学得很高兴。
嗯，
啊，这样我们就有信心啦、啊，就慢慢研究研究，
嗯，
就可以研究出很多东西出来。
嗯，
而且也可以打基础啦。
嗯，
啊，但是退休以后，你也是靠教学来把这个基础更稳固。
嗯，不过你退休后好像教的比较是凡夫俗子了，对不对？
我不喜欢太创意的菜。
嗯，
所以我大概都是教那一种比较家常的。
嗯，
啊，我会做融合菜，是把家常跟传统的菜融合在一起，嗯、不要做说啊太漂亮太那个好看不好吃的菜，我就比较少做。
嗯，
对啊，所以他的学生也都是很会吃的饕家，然后也都是一些你知道在平常在家里会做菜的婆婆妈妈
啊，那我这个程度不能来上了。
你这个程度，我很怕他会骂你。
像我今年，像我今年上了4次的年菜课，
都骂我、
哦。对啊，你的年菜课好像很有名，
教了大概28道菜
啊。对你，而且你这个，你就一天教一道年菜就差不多。
没有，
你为什么一天要教多
少？我有一场在实践大学是教了10道。
今年是
啊，另外3场在那个道江是教了大概1次6道，就是8道28道。
1次6道怎么教呢？
教一天呢、啊，教半天多了。
所以学生，
而且我那个菜是功夫菜、
这个，对啊，功夫菜，你看一天一道啊。
所以学生都空着肚子来，带着空便当来啊，大家都好高兴啊。
所以我通常会跟我们新学生讲啊，
嗯、
你要是没有基础的哈、啊嗯，最好不要来。
他就说少来，
不要来上我的课，因为
你来看着我，他看着我在跟我讲，
来跟会跟不上了、
啊。
我
的菜虽然说在教的时候有浅有深，
嗯，
但是
我看懂，我看懂了你的食谱，哎，还不能来上吗？
可以，
我看了有 feel 啊，有感觉啊。
没有上过的人哈、啊嗯，上了以后哈、啊，他觉得说，哎，上宝师的课会上瘾。他们喜欢上我的课、
嗯、
虽然我的做菜的方式很复杂、嗯、就是像餐厅饭店在做的手法一样、
嗯、
但他们也学得很高兴、啊、哎，他说哦，这个菜他老公变得很喜欢回家吃晚饭
哦，这个很重要，
把这个老公的胃都抓住了。
因为这些平常也是你的专栏，对不 对、
啊、
所以我有看嘛，我就常常觉得好像
有的有看过，
对，
有的没有，因为有的我没有放过啊。因为等于是为什么会出这本书，是因为我平常就在记录他。
嗯，
那因为他很讨人厌，他在上课的时候啊，我有一次我去上课，那因为我不知道嘛哈，就所学生在上他的课都很乖，比如说那个锅帮我洗一下，一堆学生砰砰砰跑过去帮他洗锅，就每一个人都好像在军事管理这样。嗯、那我很白目啊，我是师娘嘛，不是、嗯、我是宝师娘啊。他做完了菜出来，我就一吃，我说啊，这牛肉好咸哦。他说你出去，我才发现，然后我发现所有的学生脸色都大变。宝师娘，你怎么敢讲出这样子的话来？然后所以他就禁止我很长一段时间不可以去看他上课。
嗯，
那所以等于是在家里的时候，就我也是最近这几年他退休之后，我才炉他做菜给我拍照。
嗯，
那等于是那本书。
都是
我拍的啦，就我拍的，老实讲哈、嗯，很家常了，就我拍的，
就是真的就是家里，
就他教我的时候，我把它拍下来。
哇，你的这拍的好，我还以为特别劲爆。
没有，有的照片很丑啊，你知道那个送第一次把书、
啊，
第一次把那个书稿送到出版社的时候，出版社说，诶，这个照片看起来好像不太对，好像怪怪的。他说这个诶，看起来好像只有照片不行，这样。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三条线。
是吗？不会啊，我觉得我看不出来是你在家里随便拍的。
对啊，我就等于是在他教我，我就记录嘛。然后之后就他就之后就学生帮我求他，就说让宝师娘来上课嘛，让宝师娘来。然后我现在也去了啊，去了之后我才发现说，
为什么学生要求他让宝师娘来？
因为有的学生是我的粉丝啊。他们也好喜欢我，都会买东西给我吃，对啊，而且比较热闹嘛。然后因为，然后之后我就发现，他上课的时候，新来的学生他会骂人家，因为学生新来的学生到会问问题嘛，你怎么没问？我有一次去上课，新学生说啊，高汤怎么熬？嘘，旁边的旧生就嘘，等一下问，我师傅说。你这个问题就要抓狂，
你这个程度太差，赶快退学。
我是说。你去报名处，我都有 recipe，只要新学生来，
他口气没有那么好，
上面都有那个单子，你去拿，上面就要讲怎么弄了。
对，
因为有时候在忙哈、啊你没有办法又教学又回答那么多问题。
因为他一个下午
没有，但是你知道，你这个要像美国的大学啊，人家有那个101啊、102，然后202啊，在303啊。你要分级啊，要有，
没有
你要
我们这里就是没有分级啊，所以。 救生很多。
那我可不可以、我可不可以来当王瑞瑶的助理这样？我躲在他的那个，
他会说滚出去。
我躲在他的身后这样子。
对啊，然后因为我就看到有一些学生，就比如说有一些学生，他们就会忽然间问问题。保师傅，因为保师傅做菜是三道菜同时进行。嗯。啊，因为
Oh my god！
他都会教你厨房管理，就比如说这道菜花的时间比较久，你就要先处理。
不是，
他不是一道菜一道菜一道菜。
所以他讲的三道菜同时处理是
会交错。
比如说，不可能你我同时可以做三道菜嘛？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三道菜，对，一道是红烧牛肉，
对，
要先走，
一道是青椒炒鸡丝好了，一道是这个糖醋鱼，我一定是把红烧肉有没有？我红烧牛呢还是红烧肉？我先把它就配料都配好了，他们学生来一天我都会先切割好，省得他在那里看我切那个很无聊了。
不会啊，这也很重要，这样看刀工啊，
来的大概刀工都
会
都会
留一部分。对，
好，我把牛肉烧起来以后就焖着，牛肉有时候要烧大概一个半钟头到两个钟头，
然后
你就先给它焖起来，
再去做。
焖起来以后，糖醋鱼要改刀嘛，所以糖醋鱼改刀好了，腌起来就放在那边，就把牛肉丝先炒起来，
鸡肉丝
、跟青椒炒好了以后，你再来把糖醋鱼，因为炒好了有几分钟了，十分钟、八分钟了嘛，那鱼也腌入味了。就沾粉去炸，炸了以后就淋汁，淋完了以后就等这个牛奶。
哇，你在培育新一代的傅培梅吗？
所以他
昨天
这就是做菜的跟奶。
这好像不是我能够参加的课。
不是，你参加过一次，你第二次就 OK 了，就过关。那因为我发现有很多新生第一次来，第二次就跑掉了，因为保师傅会跳嘛，因为会翻来翻去。
对，
我第一次去上课，我说到了哪里了？我还在问学生说他现在讲哪里。我也跟不上，
就是他就是李登辉跳跃式，他跳跃式思考是跳跃式烧菜就
对了。你等于是来了一次，你习惯了他的就做菜的方式，
没有就
会了嘛。
不培梅啊，你就是要烧出一桌菜来、
你回家了你也会了，做菜就不会手忙脚乱。
懂了这一套以后，你回家
就
知道
了。
你什么事情该先准备，什么事情最后再做。
你看我
比如炒青菜，
我那时候结婚就没有先来烧这个，所以就现在就离婚了的。
你说炒青菜，你还没有做，你就把青菜炒起来。等到你所有的菜做完，那青菜黄掉了，
对啊、
就不好吃
嘛。冷掉了，
所以青菜两分钟就好了嘛。你配起来要先不要炒。
青菜应该最后炒嘛。
对，最后炒嘛，
对不对？
还炒个虾仁
都炒，
虾仁也不能放嘛。炒好了就要吃嘛。
对，
这个都是很快速的，就是最后再来做。啊，但是你预备工作、切割什么都先做好，
配好
啊，先烧先炖的。
我可不可以带我们家阿芳来？那个他，因为我发现
阿芳很厉害，
他常常都把青菜都先烧好了，然后放在我说你这个菜，我这还赶快先上桌吧，我先开始吃啦。
对啊，我喜欢他上课的时候就教家庭主妇怎么管理他的食材，怎么配，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好玩的东西，就像他会教人家怎么用火腿，然后比如说煮菜，比如说在做年菜的时候他都教人家要先熬高汤。我觉得有一些基础的味道，就当然保师傅用味精就这个，可是他不用鸡粉啦，因为他觉得鸡粉的味道太复杂他喜欢单一的一
些。对，你们要不要讲一下这个用味精的事情？
可以啊。
对啊，因为很多人都在笑说大厨师还用味精。
大概鸡粉二十几年前台湾就开始有，不流行。我那时候在做那个训练所的时候我觉得它非常好用，就是说你做菜放一点可以把味道提升。因为它有鸡味很浓嘛所以你烧什么蔬菜啦煮什么汤放一点味道非常好。但炒菜我不放啦，除非是那种清淡的菜可以用那个来调味。后来久而久之这个鸡粉它变得很泛滥。所有的厨师没有鸡粉他没有办法那个。新训练出来，我刚才在讲中国菜走味跟调味料也有关系。因为它都依赖鸡粉调馅子打鸡粉凉拌打鸡粉煮鸡汤也放鸡粉炒青菜放鸡粉炒饭放鸡粉炒个左宗棠鸡也放鸡粉做什么菜没有鸡粉都就表示鸡粉说变成无所不能但鸡粉不是不好的，你要适量的用但是现在的师傅是他所有的菜鸡粉一次用足什么叫鸡粉一次用足？就是说我煮一锅汤它是没有味道的他用鸡粉当成盐巴把它下到有味道那个鸡粉的味道就变成太浓了你盖过整个食材的味道比如说你炒青菜 都用鸡粉去调味的话，你一吃那青菜都是鸡粉的味道。嗯嗯、你烧牛肉也是下鸡粉、嗯，怎么牛肉跟变成牛肉也有鸡肉的味道？
所有的菜都是同一个鸡的味道。
但是味精，嗯，味精在民国五十几年，这个在台湾就很流行了。人家说、哦、路边摊没有味精就不能吃，这是确实的。但是中国菜，为什么中国菜在外国会被排斥？就是因为味精。因为人家外国人讲中国菜症候群，吃了会口干舌燥，会头痛，会怎么样？啊，这个原因在哪里呢？以前的老师傅在放味精的时候，我讲的老师傅是第一代的，
就大陆，
就我民国六十几年我在学的时候，
你说像彭昌贵这种人，
对对对，就我爸爸，我爸爸也是川菜师傅，他们是从大陆来的，这第一代的老师傅在用味精的时候，他觉得味精很好用，烧一个红烧下巴，还烧一个什么菜，那勺子一下就三分之一勺，烧一桌菜，三分之一勺，那一勺一瓦就是八两水、就是可以瓦半斤水的勺子。
这哇，你这边我已经听不懂了。
他的勺子像一个像一个碗那么大，我们的碗是200克嘛，就可以装200 CC 的水。啊，我们那勺子是可以装300 CC 的水。
OK，
大师傅炒菜是用勺子，不是用
勺子。所以他那个勺子
大勺子，
一块就是三分之一瓢，烧一桌的菜。
就
是很恐怖的，所以那一次你就一定口干舌燥。像我在用味精。我最近常常跟一些餐饮科的学生也好，比赛的学生也好，或者是我的学生也好，我就跟他们讲，鸡粉可以让菜登峰造极。
不是鸡粉，
不，那个味精可以让那个食物登峰造极。但鸡粉会破坏掉那个菜的那个
原
味。为什么味精可以让菜登峰造极呢？你今天炖了一锅很好的汤，你落了盐以后，它喝起来汤虽然很好，但是比较平淡。但是你少量的用一点味精。味精可以滋润这个汤的味道。让它更升华。所以它不会让鸡汤的味道变成很怪异的味道。但鸡粉他们是因为不加盐，全部用鸡粉。所以鸡汤在加很浓的鸡粉的时候，它的味道就变成它破坏掉这个的味道。或者它是一个牛肉汤，它用鸡粉去调味，那味道就不牛不鸡，
不牛不鸡，
牛不对啊，很怪，
它原味就已经变成四不像了。
可是你知道，我们担心的是，
你用味精的话，它是单纯盐的味道，酱油的味道，加点味精可以让味道更好，
那个层次更
层次更好，
更出来。
但是你不能用量过量。
我们其实是很担心的是，
就是一点点。
现在的人因为嘴巴都是鸡粉，就是我们其实拿原食材熬东西，跟加了鸡粉的，就比如说两碗。大家试，其实一般人都试不出来，都觉得加了鸡粉的好好喝，你知道好好吃。然后比如说普通炒出来的，他觉得不怎么样，那这也是我们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那回到刚刚那个调味料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味精跟鸡粉，我们也不排斥，你知道我们的态度就是，它其实都要适量食用，你知道，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湿拉叉是一样的道理。对啊，我们希望把这个东西大家
能够，为什么没有人找你们两个人做一个 TV 节目呢？
干嘛？
就是适量的使用，
不很太棒了吗？你们这两个组这个组合真的是美食界
的，镜头挤不下啦，
美食界的神雕侠侣啊！不行，我要来当制作人，一定要帮你们做。而且你们其实你们我而且我在看书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为什么你们应该弄个 DVD 啊
？DVD，
他那皇冠有帮我们就拍两在里面的两道菜，
他就拍做虾子了，没有附
在
书上。
在网络上放，
不是，
其实可以建议他把上两道放在那个书里
面。不是啦，我应该是这样讲啦。
我觉得你们应该做 DVD 啊，而且你看，你每个礼拜去社大上课，对不对？你能够教几个人呢？你要传承呢、啊。
可是他们都回家做、欸，
我去教了五六年哈、我已经教了大概800道菜了。就光那个地方我教了800道。
对，那是有多少人受教呢？我的意思说，你应该就是都应该变成 DVD 啊。
你知道，我觉得这些学生改变宝师傅蛮多的。就比如说他的坏脾气，比如说他知道要怎么样调整。我觉得像我讲给他听，他都会说：“哎呀，你不懂啊！”就是做老婆的不是每次都被修理。那只要学生有反应，他就会想说：“其实这样也可以啦，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
不，你一个礼拜才教一次会不会？而且好像那个课很难排到吧？
很难报，对，
也不会啦。他们懂得怎么报就很快，
有人会钻空子。 他的课分两种啊，一种是付，就是他付了费之后要跟着宝师傅一起做，然后可是因为宝师傅有一群粉丝是比较属于贵妇的，嗯，就是他也付了费了哈，嗯，可是他不要做，嗯，他站在旁边，对，他就是菜炒好了，宝师傅菜炒好，他吃了吃了之后就可以下课了。
就是说我们
分两种，
有两种课吗？
不是一种，
一种是啊，
就一般
同一堂课里面，
嗯，啊，可能会来二十几个人嘛，啊，比如说来23个人，有5个人就是他当天来，嗯，他。不属于这
是
我们三个人一组，这6组人
嘛？哦，就是那
啊，他是另外
他不用操作，
他去
他站在旁边，前面他不需要一个前面有个台子，
他
不用，嗯，
他不用做，
哦。我做完了以后，
大家先
吃完了就走了，
嗯，他不用
做，啊，要操作的是我做完了以后。剩下的菜他们要去做，嗯，
就
我做的菜他们
要
做
一次，宝师傅教
要再做一次。
对，那因为有我就发现有蛮多贵妇，就蛮开心，因为其实这个学，這
那我虽然不是贵妇，我可以当贵妇，
可以可以可以。
那个 OK， 今天神雕侠侣在这里，而且你平常早上人家没办法 call in 嘛，对不对？嗯，是不是？
是，没错。
对啊，大家赶快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啊！神雕侠侣，真的，今天到地面上来了，02-5099933，现在大家有任何的问中华传统美食的问题，02-5099933。
台北人最想要的礼物，搬进市中心，拥抱西门町，在电影街品尝美食，还有逛不完的流行时尚，搭上捷运一站直达双子星。
台北惊奇酒店式公寓，两年只要准备158万起，轻松买两房，买得起的台北市中心，台北惊奇23756777。
在两岸奔波，你要的是值得收藏、献给家人的房子。国家一号院，带你迅速接轨国际机场，以7000平城堡、万平公园迎接贵宾，让明星学区、长庚园区献上国际级生活。林口第一豪宅，国家一号院，2600-6688。
人来疯，人来疯。
哇，今天这个大厨及大美食记者双双在这里，王瑞瑶、宝师傅，真的是神雕侠侣的组合，大家把握机会，02-5099933。Hello，
喂，你好，我是541双。
五四一双，嗯，
对，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自己在做雪菜白叶的时候啊，然后我去菜市场买打结的白叶回来，然后每次煮得很硬，我不知道怎么办。
好，我来回答。第一个，白叶不能买那个打结的白叶，因为你买打结的白叶太厚了，你炒起来一定不好吃，要买那个干白叶来泡。
干的白叶来泡。
对，干的白叶。干的白叶你知道吗？
不知道。
打结的白叶应该是放在汤里面的，
那个是腌多鲜在用的，嗯，但是腌多鲜的白叶结我们要自己泡，嗯，我先跟你讲怎么泡了哈，就是说你这个白叶哈买回来1切6，就是一张切成6张啊，嗯，啊，你看你的大小，大概你用1公斤的温水来讲，大概40度的温水
啊，
40度的温水，用1%的那个碱水或1%的苏打粉，
碱水，啊，两个都要还是一个？
没有，一个碱水或苏打粉1%，就1%， 就是1公斤用10克，10克的碱水，泡了以后把那个白叶放进去以后，大概30分钟到40分钟，它就会软化啊。你看它已经水变黄黄的了啊，你再冲水一个半钟头，哎，啊，轻轻的冲，不要把它冲破了，再冲好了白叶就可以放大概4天。啊，你拿来炒雪菜白叶啊，拿来蒸那个白叶肉饼啊，什么都可以。
要放4天以后才能做，就
不，我说可以，它的保存期，安全保存期4天。
4天是不是？
就你做好了这4天以内，你都可以拿来用。
不好意思，我可以问一个很白色问题，那个要在哪里买啊？
通常到那个干货店，到这个南北杂货店，或者是到南门市场，南门市场楼下它有卖泡好的。
泡好的。
对。
Okay.
泡好的白叶。
OK， 然后好，五四一双还蛮有水准，可以跟那个宝师傅对话。那个，然后我看你们书里面南门市场，对啊，就你们都是买阿万啊，不买东东，
不是阿万是它是蔬菜，它的品相很齐全、
啊。东东不是也是蔬菜吗？
哎、欸，但是我们大概跟他不熟了，所以我们跟阿万比较熟了。
我知道东东是谁，可是我们跟阿万比较熟。嗯、
阿万在东东对面吗？
对他们就是一边一摊嘛。
哦，好，下次我去买买看。
啊，我喜欢阿万，因为阿万还会教，他会自己制作蔬菜表格。
对啊，这个菜可以怎
么
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而且他有一些很奇怪的食材。
不过南门市场的那个蔬菜都比外面贵两成，就是。
嗯，
但是它的种类比较多，
而且很耐放。
你可能你
这个是件好事吗？耐放，
耐放，
耐放的意思就是
它没有泡过水吗？它没有泡水，它是
干的。因为一般你到市场去，它是一直喷水那个，你买回去晚上就烂掉了。
嗯
啊，你买干的蔬菜，你放在冰箱里面大概三天，它还不会枯萎。
嗯，
对，
它可以放蛮久的。
OK， 那个0225099933，0225099933 ，Hello， 你好，你是？
喂，你好，我是高雄卷毛。
高雄什么？
卷毛。
卷毛 ，OK， 嗯。
我想问一下，说为什么我在外面看餐厅在炒那个像空心菜跟高丽菜之类的，他们炒完之后就。会放开水、
嗯、
为什么会放开水这件事情
放开水
嘿就是他们快要炒好的时候还会放水
不是应该是
不是啦炒青菜哈、嗯、就是你第一个爆香大蒜以后你用最好是用猪油炒我个人比较青菜我喜欢用猪油哈、
嗯、
啊你猪油爆香你的大蒜以后把青菜放进去要先点一点酒喷香以后热锅炒两下你可以放一点高汤或放一点水啊，大火快炒一下就可以了、
哦、
就调一下味道大火快炒一下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鸡毛蒜皮芝麻绿豆饼干屑我在 I Like Radio
力霸铝门窗以不断创新的进化基因让窗的结构开始有呼吸有生命有色彩成就现代建筑的力与美结合日本创意的灵魂德国经典工艺跨世纪品牌一辈子守护力霸铝门窗
Rebar
I like radio
种树还给自然一个坚持超过27年的信念为台湾种了27万多棵树感动近100位企业家一起种树爱台湾3月1日起102年植树月活动全台启动林务局邀请您与种树达人赖贝元一同植树造林呵护台湾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农委会林务局提供
身为台湾唯一意大利橄榄油协会认证的品油师您认为最好的橄榄油是
奥利塔橄榄油它行销超过120国，100%意大利原装进口，原始的美味绝对顶级。
奥利塔来自意大利的顶级橄榄油，专业品油师 Alan 的选择。
哦，大厨在我家60道以上的家常菜、年菜、小菜，跟着全能料理。不，老实讲，我看了这本书，我就觉得哇，好像有一天我也可以做出一桌年菜这样。
是，我很希望我写这本书，大家看到这本书就想要下厨。
但是我比较想去你们家蹭饭。
可以。
对啊，我要今年的多加一个目标，要努力积极巴结王瑞瑶跟宝师傅，要成为他们的好友。02509933 ，Hello。
哎，明龙姐好，宝师傅强你好，
你好，
你是、
你好，我是彰化小凯，
嗯，请说。
然后就是因为我在家里常常会煮菜，可是就是面临一个问题，我家只有一个砂锅，然后我要炖肉或者是要同时煮鸡汤的时候，就变成说，我不想要用一般的钢锅煮，因为我觉得那样子味道会差很多。那想请问宝师傅有没有办法，用一般的家里面那种铁锅煮一样，可以煮出砂锅的味道。
那就再去买一个砂锅就好了。再去买一个砂锅就好了。
一般的铁锅哈，
嗯，
要煮出砂锅的味道哈，
对，
你可以要用厚的锅子，
厚，
就比如说铸铁锅， 日本的铸铁锅，或者是法国的那个铸铁锅，
那
个 Lacosse 还是什么那种铸铁锅，它来烧肉的话哈，它会把所有的食材的原汁封住，它就不会走味啊。你用我们的炒菜锅去烧东西，因为它锅身比较薄，它一烧，第一个容易粘锅，就容易粘锅，第二个它会在烧的时候哈，会把肉烧开，就烧开的意思就是说它会把肉煮散掉，它的汁就会煮出来就硬掉，就不好吃。但是厚底的锅，就像你讲用砂锅嘛，用厚底的锅比砂锅更好。你来炖这个红烧肉啊，红烧猪脚的时候，它烧起来那肉是密的，红烧牛腩，它的汁是往内收，所以它肉不会散掉，所以它原汁都会收回来，会更好吃。
完了，你又给他一个败家的目标，
所以他又要去买一个厚的不
铸铁锅，
铸铁锅或者是厚的。
那你炖鸡汤不见得一定用砂锅啦，你可以在电锅炖好了以后，啊，炖软了以后再倒到砂锅再收一下，它风味就很好，
就味道就跑出来了。
哦，
你炖好的那个鸡汤用电锅它就很清了嘛。啊，你再倒到砂锅里面再滚一下，它味道会更好。
用大火
啊，它的那个汤也不会浑浊掉。
嗯，
对。
嗯
，OK， 好，
谢谢。谢谢老师，
不会，谢谢。
哇，他打进来，我会觉得我听起来不像是会烧菜的人，但是好像显然很有经验的样子。0250999933，今天美食界神雕侠侣王瑞瑶跟宝师傅在这里。0250999933 ，Hello，
你好，我是台北上过年菜课的花鱼
哦，花鱼 ，OK，
我上过实践大学的课
哦，
实践大学很喜欢宝师傅，
是，
对，那想请问，
那你回家，等一下，你回家有没有烧出一桌年菜？
年菜有烧过几道，没有全部烧出来。
哦、okay ，
你那天有没有累瘫？
累瘫哦，我觉得宝师傅应该快累瘫了。
不是，我说你回家有没有再就是烧？
有啊，有啊。
Oh, OK，
而且就是有试着去尝试泡百叶。
有泡成功吗？
有泡成功，不过还是没有宝师傅泡的好。
不会啦，泡成功，
人家
这个要慢慢
40年的
经验的累积啦。
一个就是说啊，就是请问一下，素乳锅要怎么样去制备才可以有香味？
因为你素的乳锅哈，乳锅的五香哈，具备要有第一个是酱香、酱油香、酒香。啊，我们讲的花椒、八角，那个13香算一香，葱姜蒜、辣椒是新鲜香料算一香，最后一香是食材本身的香，那就是两只脚、四只脚，就是家禽家畜。家禽家畜，它因为它有胶质、有油脂、有肉香，它才可以把乳锅的味道给它搭出来。但你做素食的话，它只有豆香。所以做素食的乳锅比较不容易呈现，因为它的油脂，第一个它没有那个胶质，它没有猪皮的胶质，它不够亮。所以你在做素食的乳锅，第一个你葱也不能用，蒜也不能用，有没有？
对，
你就只能用姜跟香菜去提这个，还有芹菜也可以去提这个味道。第二个你可能可以用昆布或者是黄豆芽什么去熬这个素汤，
对，
就豆类的去熬素汤或者是高丽菜这个，但它很容易发酸，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第三个，你的香料大概都可以用了，花椒、八角、什么桂皮啊、丁香啊、陈皮、草果，这个都可以用，这个都没问题。但是你一定要爆香了以后，我觉得你可以放一点洋菜。洋菜会让它这个汁发黏，会有胶质，卤起来应该会亮一点。所以这样你可以试试看。
那什么时候加洋菜啊？
那洋菜就一起卤，它会化在里面，会让汤汁更厚实。
了解。
就等于是猪皮的功用，鸡爪的功用。对。
那它的那个酱色啊，是要用
酱色？你可以用
黑吗？
糖黑可以加一点。
确定它上过年菜？
它可以用酱
油。
酱油跟酒，绍兴酒跟米酒，你选一种。对。
哦，那用什么爆香？姜片吗？
就是姜拍一拍，不要用姜片，一定要用拍的，
拍的
香味才会出来。香菜梗，芹菜，有没有？
好，
你有吃辣的话，拍一两根辣椒，不要多，辣椒不能多，因为卤味不要做辣的。
了解。
卤味你要做辣的，你卤好了以后，再用辣豆瓣跟原汁再去收，跟冰糖再收一下。那就是辣味的。
我现在深刻感受到王二瑶每天睡在一个那个中华料理活字典旁边，
是多么的幸福啊！
谢谢。
真的。
还有一个问题，不好意思，就是百叶啊，除了之前上课讲的东西之外，还可以怎么去炒啊？
你说散的百叶还是百叶结？
哎， 两个都想要请教。
白叶结可以煮在第一个汤里面嘛？
嗯，
可以烧在肉里面。
对，
对不对？啊，可以，你跟很多，反正就是做烧菜、汤菜都可以啦、
嗯、
啊，白叶的话可以跟很多炒菜，雪菜、
嗯、
茭白笋、冬笋、蚕豆，有没有？
茭白笋要怎么炒？啊，
茭白笋你切丝，
切丝
啊，跟那个白叶去炒啊，可以加肉丝啊，加毛豆啊，加蚕豆都可以。
哦，好，了解，谢谢老师、
嗯、好，不会，
谢谢你。
嗯，
0250993333 ，Hello，
喂
，Yeah， 你好，你是？
我是三重林小姐，了解，瑞瑶宝师傅好，
你好，
我想请教宝师傅哈，我以前用铁锅炒饭就很好炒，后来因为改用那个不锈钢锅，那、
嗯
啊、不锈钢锅它好像说是中火就有大火的功能，
那、
啊、可是我拿来炒饭的话，那个饭粒就常常粘在锅边，那、啊、可是我又不能用大火，因为大火它好，它的火就非常的大，那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锈钢锅怎么样来用来炒饭，
有一个方法，
比较不会粘在边边。
第一个要润锅，
怎样润？
你把锅子用中火哈，烧到你手放在锅上面哈，有热热的感觉。
空的锅子这样烧，
空
锅，空锅，空锅。
要都不要放东西，
都不要放东西。
你刚刚说是润锅还是温锅？
温锅，温锅啊，再来润。我先教你温锅嘛，
就是润锅，
你就先把锅子烧热了
啊
啊，就加大概一碗的油下去，或是半碗的油。
就已经温温了，已经
热
热了。
对，热了。
啊，你油加下去以后，这个油在锅子里面就摇动。
哦，
转圈，
让它这个锅子。
你不是不要动吗？
不是，
哦、好像
这个要动，
没有材料，没有材料要动。
啊你摇完了以后，那个锅子就会受热均匀。啊，里面有油。
啊，不要来上课。
啊，这个锅子就不会沾锅了。啊，你再把油倒到另外一个碗里面。
哦。
啊，用猪油炒。
哦哦，
炒饭要猪油炒啊，你猪油下去炒蛋，
你看你这些讲
啊，炒你要的肉丝，炒你要的什么东西，要把饭放下去、
嗯、
啊，刚开始的时候热锅小火、
哦、
先把调味料跟饭炒松炒散啊，炒大概两分钟以后，你觉得调味料跟饭跟蛋已经都炒得粒粒分明的时候，开大火啊，因为你那个不锈钢锅很重，不能翻，你这样炒着一直翻，在那个锅子上面一直翻翻翻，把它油收在饭的表面，这样炒起来那个饭哈，你倒出来以后，锅子的表面油就是就看不到油，它的油都吃到那个饭里面啊，那饭就粒粒分明，就会很香啊，也不会粘锅。
好，我要插嘴，我要讲润锅。润锅其实哈，以前我不知道是什么，我自从买了那个生铁，就日本人做的那只生铁锅之后，宝师傅叫润锅，我才发现原来润锅就是各大饭店餐厅。负责炒菜的那个人每次要炒菜要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润锅、
嗯、
就是刚刚他交给这位三重小姐的，就是空锅烧热啊，不是叫你手放在锅子里，你知道，就是感觉到温度上来了、
嗯、
就放一勺冷油，
嗯，
好，放多一点的油哦，你如果放少的话会烧起来，因为锅子很热，因为我自己有试过、
嗯、
然后再把这个油哈，因为宝师傅都叫人家倒出来了、
嗯、
我觉得倒出来很麻烦，就是你再把它舀出来、
嗯、
然后再重新放进去你所需要的油量，就可以开始炒，然后它就绝对不会粘，
就是
什么锅都可以变不粘锅，
你把铁锅或者是什么
润
锅以后，它就变成不粘锅。
什么锅都是不粘。
你要煎鱼它也不粘、
嗯，
你要滑肉丝、滑虾等、滑牛肉，
嗯，
煎鸡什么它都不会粘。
是每做一次润锅，它就每一次变成不粘锅，不是说只润一次，
没有润一次，
你
洗过锅以后它就会粘了、
啊。对呀、啊，因为它表面有杂质 啊。
你只要在做的时候每一次都有润锅，它就不会粘。
是是
是，
好，谢谢。
不会
哇，我们中华料理真的是博大精深哎、欸！你们走不了了，你们走不了啊！0250993333，
春天出游就找可乐旅游，
日本泡汤、新加坡血拼、香港迪士尼，过年直放九天假，哪够玩啊？
可乐旅游惊喜连连，让你228春假连着玩，港澳中国日韩东南亚最低万元游找，年后抢便宜抢连销，快上网搜寻。可乐旅游，
2013高雄春天艺术节，日本杰出美女指挥家西本智实，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比赛金牌得主，日本小提琴家庄司沙史香，勇于创新跨界的高雄市交响乐团为您带来林姆斯基的天方夜谭。3月24日台北城市舞台，交响女神情狂夜，让你同时感动于美丽的视觉及听觉。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文化局提供。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哦，大厨在我家，新手也能变专家，名厨宝师傅学做菜，让你天天在家享受五星级的料理。那个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其实我觉得我们那个中国菜就是有很多的秘籍，
要蹲马步啦，
武林秘籍，
嗯，基本功很重要，
基本功
蹲马步啦，
对，然后可能这些基本功现在有一点失传，
因为一练就一直都很好用，
断层不是失传，断层，
断层
就是年轻的跟中生代跟比较老资格的师傅，就是说比较有资深的师傅，都没有连接起来，就断层了，
02509993
Hello，Hello， 你好，
你好，你是？
我是台北的，在路上运动的 Billy。
OK，Billy 好 ，Billy
是，
请说。
我已经买了《大厨在我家》这本书，从头到尾都看过一遍。
谢谢。
我唯一有一个东西想要请教宝师傅，就是红油。
是。
因为这个红油在家里自己做啊，你要准备很多东西，而且宝师傅说要准备两个大。
很
大
的锅，
一个煮油，一个烧油，一个装干料。
比较简易的做法没有？
哎，最简易的就是你只要用辣椒粉，
是
啊，就用那个比例你去浓缩，反正3公斤用3公斤的辣椒粉，用20公斤的油嘛。
那我要做这么多
啊？没有啊，你就用
就除就好了。
2公斤的油啊，你3公斤去除，把比例
出来，就用除，
就把辣椒粉放在一个钢盆里面，
是
啊，你就里面放一点花椒粒。放一点芝麻，放几个八角，这样就好了。你就把那个油烧热了，
是，
葱跟姜拍一拍，放进去。你那热度要到180度到185度，热了以后火关掉，就把葱姜放进去炸。当然你要香一点，可以再加一点香菜梗跟那个拍过的带皮大蒜一起炸。你火关掉了嘛，它温度很高就炸，炸大概2分钟以后，它东西会浮起来，因为它水分已经挥发掉了。你就把它捞起来，那温度会下降到大概160度到165度，你那时候那个油就慢慢淋在那辣椒粉上面，这样你听得懂吗？
对
慢慢淋，慢慢淋，那它会在辣椒粉里面滚。
Billy， 你就原比例除就是了啦，因为我问过宝师傅，因为有很多人都问，然后还有人甚至问说，宝师傅你卖不卖啊？我给你买好了。
你只要这样做出来辣油啊，因为它。第一个有辣椒粉了，
不是你要你的原版，你应该在你再有一个傻瓜版在旁边。
没有，这个就是傻瓜版。
我知道，那傻瓜版要放在书里面啊。
不是
这种这样太，就是这个属于一般牛肉面店就可以这样用了。我的粉都要把它全部打过的，因为这个
傻瓜版、就是、因为不是因为宝师傅说，如果是傻瓜版，那你自己就去杂货店买就好了，因为杂货店就有普通的红油，就是傻瓜版了。
所以你这红油淋上去以后，你就放着不要管它。等它冷了以后，那个红油本来是浮在上面的那个渣，那辣椒渣会沉下去以后，那个红油就好了。
嗯，是。
你就
问一下哈，那个锅子180度，我要用什么去量它？
温度计，温度计，
一定要买温度计。
温度计，
一定要买温度计。
这个是这洋人用的耶，
没有温度计。
以前你们川菜馆里面大师傅有。
你要是不用温度计，我跟你讲哈，
他叫你用，
你就用木式的哈，你就看哈。刚开始油在开始热的时候，它会有声音，对不对？你没有声音，你要滴两滴水，它会哒哒哒哒哒哒，你就听声音哈。刚开始很小声的时候，大概140度，声音渐渐大声了，就大概160度，很大声了，就大概170度可以炸甜不辣了，没有声音了，到有一点要冒烟了，就大概185度了，
那油丢进去锅子会爆。那水丢在锅子里会爆锅
你在爆锅的时候，你那油就不要很热的时候去试我不是跟你讲，你听到有声音的时候就滴几滴进去让它声音慢慢去挥发，因为干净的油哈，它水分很少，所以它有时候你听不到声音，所以你滴几滴水在里面让它制造这个声音你就用声音来判断它的温度到哪里了。没有声音的时候就温度很高了有点冒微微，你看到有点烟上来就差不多了，那就是很高温了你就把火关掉，就把你要炸的东西丢进去，你就不要管它。2分钟以后，那东西浮起来，捞起来，那个油就是我们要的温度，就可以淋在那个辣椒粉跟香料上面。
要小心哦。
那我再请问，那大红袍到哪里去买？
大红袍你
到四川
迪化，到迪化街，
迪化街有了，
绝对买得到。
中药行都有，
中药行也买得到，
太普遍了。
辣椒粉也到迪化街买。
辣椒粉迪化街也有。就是粗的辣椒粉跟朝天椒粉 各一半就可以了，
都可以买得到就对了，
都买得到，嗯，所有的东西都买得到。
那南门市场有卖的吗？
南门市场应该也有。其实我们都在一家明光食品行了，但是我这个跟你讲，
啊，
你在书上看有一个明光食品行，
明光
它这些东西都有。
明光是以前哈，就是现在都是，就是帮各大饭店、餐厅买办的一个，等于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干货，
干货
等于是
调味料，
台湾最大的干货商。
在哪里啊？
在红楼戏院旁边，就红楼的后面。
哦，红楼的后面。
对，内江街跟那个，那个西林南路口。
你的书上有写吗？
有。
OK， 好，了解，
啊，谢谢。
你不看吗？你就买了吗？是看了吗？
没有，他没有注意看这个，这个是一
个
厂商。
那个，你要讲他这个秘制红，这个在宝师傅红油，
那是简单的，那个是我最不想讲的。
你说书里面
的，不是书上是他的完整版。
刚才那个是很简单，我最不喜欢讲这个很简单的，因为那个做出来效果
没有那么，
其实也不错。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做，嗯，我这是后来一直累积，把它改良，嗯，改到现在是比较，我觉得。最好的版本，
炉火纯青。
我个人觉得，以最天然的食材调出最好的版本。
你疯了吗？我每次看那些洋人的节目，然后那个主持人每次去那个吃说，哦，这个不能告诉你，
留好几手，
是 secret sauce。Secret recipe，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哦，I cannot tell you， 这样不能跟你讲，这个
秘密哈。
对啊，然后你现在
一代盖一样的话哈，这个秘密
就没有味道了，
都失传了啦，所有东西都失传了。
对啊，你老婆说，
我觉得中餐的东西
一点都不想要，你都一点都不想要赚钱吗？你真的是人字旁一个呆子。
我刚才就讲啊，有一个食品很大，台湾的一个食品公司要花钱跟他买配方。宝师傅说这个配方我不卖，对，他说
红油，
他说他不卖。然后要出书的时候，我说要放红油吗？他说好啊，要放啊。我说你这个算盘是怎么打的？我算不懂，真的。
对啊，你应该你可以出个宝师傅红油啊。
我在道江哈，每一期都会做。嗯，我这一期3月2号开始。嗯，大概3月9号那一堂课我就要做红油了。嗯，
对，
所以我每次只要做红油，每个学生就要来买，
就要买。
啊，因为我最多卖一半嘛，啊，一半就留着我上课用这样。嗯，啊，连渣我都卖。哦，那个渣都很好用，剩的渣来拌面，做麻辣锅，做牛肉面凉拌，
连泡面滴两滴。我有一个朋友，他说泡面滴两滴，整个泡面都神奇起来了，我觉得很好笑。
你只要吃个面，你喜欢辣，就那个渣跟油滴两滴就很香了。
哇，嗯，对呀，啊，那要卖啊，
怎么
要量产啊？
没有，我那个是卖本
钱的。人家老干妈，你看你也可以保师傅啊。你看你的名字就已经是一个很响亮，已经就是一个已经很好的一个，嗯，不需要改名
了。我的酱辣油还是一些麻辣的东西，嗯，我做出来是可以卖钱的，什么小鱼辣椒，
啊，那为什么不做呢？这也是传承啊，
不想赚这个钱太累了。
又不需要，你只要把那个配方弄好啊，
对啊，
然后严格监督就 OK 了。
他蛮希望大家自己在家里做，然后有味道。那所以他有一些学生
你也应该量产啊，不然随便什么人的姐姐都可以卖油啊。
我知道你这不是，我是
就像有人用筷子在炒菜一样，这样，对啊。宝师傅，你真的应该不要这么懒惰，要多。你看我们 Facebook 上面也说，你应该，你看也不能800年才这样子出一次书。
我的辣油可以做送礼用的，因为我常常拿这个来送礼。
很多人，
但是我们又不在你的好友名单上。
哦，好，在3月2号练的时候，我们会拿出来，会拿出来送给亲朋好友。
那不是我的，那是道江的资产。
02-5099-933，宝师傅跟王瑞瑶在这边，真的是我们美食界的神雕侠侣啊，台湾之宝。02-5099-933，
中广严选真正100%野生乌鱼子，口碑热销，限量抢购，天然暖色，口感细致，绝无加工染色，吸收充足阳光，散发美丽色泽，香 Q 弹牙，外酥内嫩，无腥味，通过 SGS 检验可安心品尝。野生乌鱼子每副重量足7台两，又大又鲜。中广听友尝鲜价每副2300元，购买2副优惠价4500元。中广严选，喜欢发现好渔民，喜欢找到好产品，喜欢推荐给好朋友，快播02-2518-0855。
安炫耀。
近年诈骗集团手段不断翻新，假冒法官、检察官办案，代保管账户存款，投资大陆公共建设，实际却是违法吸金。提醒您处处提高警觉，小心别受骗。本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以上今天爱炫耀哦。
原来风，原来风。
嗯，我那个
两个傻瓜坐在李明柔的对面。
我在说你，我说这样，我们就自己来生产啊。对啊，厂商他只要做，他就是他就场地
啊。对啊，
他就是我们的手啊。
我们其实没有想这么多，我们就反正就傻傻的把配方公布了，然后大家就很开心的吃红油料理。
这对夫妻实在太神雕侠侣了。太不食人间烟火了，虽然每天闻到那么多烟都在炒菜。02509993，哎，不过，对啊，刚刚其实关麦的时候，你都怎么称呼？都怎么叫你们家宝师傅？
哥哥。
哦、天哪！那宝师傅怎么称呼你们家？
瑶瑶。
不是妹妹吗？
有时候叫妹妹了。嗯，
你们这好韩剧哦。韩剧也是哥哥，你知道吗？
韩剧还没有流行，我们就叫哥哥啦。可是认识我们的朋友都觉得蛮恶心的。然后我们有一次去买菜，那卖菜的跟我们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偷偷问说：“啊，你们兄妹俩的感情好好，还手牵手上菜这场买菜。”他以为我们在搞不伦恋。我说：“不是，他是我老公啦。
对啊，刚刚应该是我们王瑞瑶在那边叫哥哥的时候，
心头一震。
没有，我知道你会叫哥哥，因为你书里面常常有哥哥。哥哥这个菜怎么样？对 ，OK， 02509。我们不要卖宝师傅红油，我们卖哥哥红油好了。
可以。
02509993 ，Hello。
哎，
耶，你好，
朱太太。
嗯，
我想，哎，宝师傅好啊，朱。
哎，你好。
好，那个我想请教三种菜。因为过去那个炸虾球啊，
是
都是圆圆的，嗯，那个虾球怎么炸？圆圆的虾球里面的佐料都放什么？
有用面包钉的吗？还是软炸的？
啊，软炸的。
哦，我知道，天厨那一种的。
对，还有那个现在的凤梨虾球，它也是用，它不是那个圆的，它是用虾子裹一层粉。
它是用炒虾。
啊，炒虾。
对。
沾什么粉哈、
啊？嗯，好，再来呢。
还有那个黄鱼，炸黄鱼裹的粉、嗯、是怎么做？
面托鱼条还是椒盐黄鱼？
椒盐黄鱼。
哦，好。
好，谢谢。
那个
虾球，
炸虾球哈，一般炸虾球哈，你就买那个要自己剥的虾仁。你用炒虾也可以，用那个一般市场买到的白虾也可以。啊，把那个虾就剥了虾洗干净以后吸干水分，水分要吸得越干越好，啊啊，最重要是不能用剁的，要用拍的，就你拿厚的刀子在砧板上把那个吸得很干的虾要拍，把它拍碎了以后用刀背剁，剁了以后刀刃再稍微剁一下，也不要剁得太细，啊里面就要加点马蹄、葱花。啊，加一点肥油，加大概 4% 到 8% 的那个肥油，就是生的肥油，剁碎了以后加在里面。啊，你马蹄、葱先不要放进去，就先把肥油虾加点盐、味精，先拌黏，拌黏了以后摔打，摔打以后加一点蛋白，一公斤不要超过一个蛋白，再拌匀了以后再摔打，摔打完了再把马蹄跟葱放进去以后，加点太白粉。拌一拌啊，这样就可以了。我们是用手挤的，啊，并不是用机器挤的，就是油温烧到160度，火关小。啊，你那个
就是家常菜，
家常菜，
这不是天香楼。
对啊，你用那个汤匙哈，就把虾用虎掌把它挤出一个圆状来，啊，用汤匙把它拐到底，或是用手把它放在油锅里面，都放完了以后，你用。哎，那个炒菜勺的背面那圆的地方，慢慢滚滚炸炸炸，啊，炸到它浮起来就差不多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炸虾球，啊，那个凤梨虾球的粉哈，你就用那个虾开背以后，调一点味道，加一点酒，加一点点蛋黄，拌匀了以后，先拌一点面粉啊，把它拌成粘稠状， 啊，粘稠状以后，外面再裹上太白粉也可以，玉米粉也可以，就这两种粉选一种，啊，这样裹上去以后，放一两分钟让它回潮以后去炸，那炸起来就会先将那个虾打一点面糊状，再去沾那个干粉，它才沾得上去，
对，它会砰砰的
啊。啊，你这样去炸出来，你就可以做你的凤梨虾球啊。啊，第三个那个椒盐黄鱼哈。其实你黄鱼腌好的改那个菱形刀以后、哦、你上面可以拍面粉也可以拍太白粉，两种都可以、哦、就不要拍得太厚，拍得薄薄的啊，把粉拍掉啊，油热的要去炸，因为你粉太多，那个椒盐黄鱼炸起来太硬不好吃，你就表面上拍一点粉啊，把它拍掉以后让它表面不要潮湿，这样去炸出来它就很脆了。所以以上是这三种的调粉的方式。谢谢
朱奶奶，功力深厚，
对，
问的都是功夫菜，
她讲的都是很厉害的菜，
真的真的不得了，
谢谢。
哇、wow, 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一集我还要再加工，再剪成小单元，在我去泰国度假的时候我要有，对啊，宝师傅凤梨虾球
那个没有做法，那只有粉而已
啊，不是，好，不是，我就是你今天讲了好几道菜啊，对不对？
小单元，
真的，对啊，
他没有问酱，不然凤梨虾球还有酱
哦，对，
还有凤梨，
这样子，凤还酱色，
不是？所以你知道我在家里要他教我做菜的时候，我每次都听得头昏脑胀。我说能不能简单一点？你能不能简单一点？
不能。
我刚才这样讲已经是最简单最快了，
是
人家还听得懂。
是，
我要是在。浓缩一点，一般的人可能听不懂，
因为他喜欢讲完之后还解释，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
这样做才会好吃啊。所以我每次只要整理他的东西，他都是一边讲我就打电脑，我说你慢一点，我说我又不是神手他嘴巴讲我就咔啦咔啦咔啦把它打进去，然后他都讲一大串这样，嗯，你知道我都希望他能够再简单，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每个月应该你这个做菜也太人来疯了
没有
淡风
对啊，你应该每个月来我们这边讲一次菜。
他讲到菜就
可以了，跟他一起来了，因为有他在旁边导引，我比较讲得出来，
他才会疯。
真的吗？可以吗？但你这蓝轩会不会杀了我？
不会啊，因为蓝轩的节目不讲菜，
那、他是讲什么？
讲餐厅，
餐厅
哦。
所以蓝轩的节目主角是我啦。
哦对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弘扬那个传统料理，不是吗？
都没有人问我，
是不是？啊、我怎么都没有？好，今天有人吃醋了，感谢神教
无效举手 ，say hi。毛毛又暗沉，唉，当时好糗哦。除毛清洁溜溜，冬天正是时候。雷射一下除毛六次，5999元，清爽迎接夏日，就在麦英姿美型诊所。快预约麦英姿咨询专线0800005308，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麦英姿美型诊所。
现在时间21点整。
中国广播公司，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张伯仲。播报讯提要：精彩539这期中奖号码1号、8号、16、30和37。马总统对核四公投议题表示，不怕呈现真相，但希望能够完整呈现，再让民众做出明确决定。北检针对双子星案传唤北市捷运局3人作证，讯后请回。警方后续不排除传唤捷运局高层。受元月季节性因素影响，国内邮政储金突破台币5兆，创下历史新高。五福员工、往来商家和银行都有意见，灿星诟病五福旅行社案宣告破局。南非大主教图图发起请愿，42万人响应，向中共递交请愿书，呼吁北京释放刘晓波夫妇。瑞士小镇蒙藻镇今天发生枪击案，造成3死和6人受伤，完成吉尼世界纪录认证。日本大阪现年114岁的大川真绪今年正式成为全球最长寿女性。社福国家瑞典有意修法延长劳工退休年限到75岁，立刻引发劳团反弹。
到了抉择的时刻，这位小资美女要选谁呢？
啊，又是她！到底是谁有这么大的魅力？是元大权证。
元大权证唯一荣获国际3A 评等，受到投资人一致青睐。小资博大利，元大让你翻身更有力。
投资一定有风险，购买前请先了解相关法令及详阅公开说明书。
人力人工人事人才人口人情人文人中人手人力人身人眼人腰人事人和人力人物人鬼人理人海人和人文人情人生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质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
哦，非常开心，我们人来疯又出现新的国宝级固定来宾王瑞瑶及宝师傅。对，我们要想一下单新的单元名称，人来吃吗 ？OK， 每个月他们要，对，我们要来弘扬一下中华传统料理，这个非常重要。
读书，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八卦读报会。名嘴好友，
嗯，大家好。
你干嘛？
没有啊，这兴奋于这个中华队即将要展开 WBC 的赛程，这样。
WBC 就是经典赛吗？
对，世界、World、大联盟官方举办的世界最高的这个棒球比赛，就是有像足球的世界杯，每四年一次。
对，它就叫 World Baseball
Classic。
哦 ，Classic。
对。
哦 ，OK， 经典了。
嗯，在台中。
在台中吗？
第一轮在台中。
第一场就是王建民
对澳洲，
是不是中华队对澳洲？什么是王建民对澳洲？
不是，台湾队对澳洲。但是我是觉得说，大家可能要放轻松一点，因为这一组啊，是他们都说这个是最难判断谁是出现的两队的一组
啊，真的吗？
实力最接近的一组，荷兰很强，
嗯，
澳洲很强，
嗯，
韩国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嗯，
台湾队大家因为有这个王建民跟郭宏志，大家好像现在信心比较强，这样，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陈金凤峰哥讲的对啊，不要给台湾队太大压力的，
嗯，
就放轻松，反正这是短期比赛很多变数了，
哦 ，OK，
嗯，
好，听出言下之意，
这心里面可以帮这个王建民祈祷，这样。不过我不需要坦白讲，我不太敢看前三局
啊。
我是为他的这个状况感到非常这个担忧了，希望他可以这个回到以前的水准，这样。
OK，
嗯，
好，所以这个周末，然后
对3月2号，
所以美国也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对，很多这个美国专业的体育频道都会转播，
嗯，
对，因为里面还有很多像荷兰队跟澳洲队很多大联盟，
嗯，
就是大联盟一军的成员来参加，这样，所以那两队也不好惹。
哎，不过今天晚报头条就是你上礼拜讲的耶，对不对？是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
对，上礼拜讲 Manny Ramirez 的事情嘛，对不对？
嗯，
对，但是有很多弹书嘛，没有收到大联盟合约才要来，然后这个禁药的问题要解决才能来嘛，
嗯，
对不对？
嗯哼哼哼哼哼，
对，我是保持
禁药的问题要解决得了吗？
第一个要有这个，就是美国这个大联盟官方或者说相关的单位一些检验的报告的这个可以认证的结果嘛。
嗯，
比方说你现在没有在使用这些国际棒球组织不允许的药物。
OK， wow， 史上最大咖洋将吗？
对，但好像说这个中华队像这个。不重要的，这台湾中华职棒现在因为这个义大一手这个义大犀牛队有这个高国辉跟胡金龙啊，
嗯，
其实人气已经够了，
嗯哼，
我觉得大家这个应该把人气像这几场球这个只是热身赛啊，动辄都破万的门票，
嗯，
很久没有看到《中华之报》有破万的观众买票进场，而且热身赛不是正式比赛，所以说还
好像把大家棒球的对于棒球的热情找回了。
对对，这个经典赛在台中绝对是除了少年拍在台中拍以外，另外一个让台中聚焦的事情。
哇，这个月简直是
台中之月，
台中之月啊！
李安先帮台中拿个奥斯卡，然后这个 WBC 台湾队要在这个台中出战荷兰、澳洲跟韩国。
对，大家很多人一定在想，台湾 ，Where's Taiwan？ 台中
，Yeah，
台中 ，What is 台中？
对，台中这个聚焦这个月蛮多的。
台中简直就是对啊，本月之星啊，
对，幸运之地了啊，
真的。OK， 哇，然后真的这几天我觉得到处街上今天吃饭也是有人在那边讲说，哦，我今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李安得奖，然后问他有没有看看了《少年拍美》，我没有看
那我觉得这还好，这是蛮诚实的，一般的这个支持李安的这个群众蛮好的，总比这个。你刚刚讲那个城市的市议会里面有人说看过他的电影叫变脸好好的多
啊，
因为有个台中市议员说看过李安的电影叫变脸这样、
哦、OK，
这样就很糟嘛，
他是吴宇森与李安不分而已
对，所以说这个我是觉得李安上次回来宣传拍的时候有讲嘛，就大家去看电影最重要了，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讲很多东西都是在那逛而已，对，其实我其实最个人就觉得说最重要的一个镜头是他在奥斯卡90度鞠躬，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动作，其他的就是
没有，因为全场为他起立啊
没有，可是其实当天有很多人受到这个致敬的 honor， 但是他是最表现的最虚怀若谷的一位，其实我还是蛮欣赏那个动作，我觉得那个动作说明一切，就大家不要再去，这是他努力的成果嘛，对，
那个OK， 对啊，因为当然他就是有整个好莱坞的这个机制支持他，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这样。
不过因为下午这个主持人跟我稍微讨论一下，我还是很请这个比如像三七半亚男或者是所有这个喜好摄影的、啊、尤其对这个光线很有着迷的人可以去多去看几遍拍啊，我觉得拍里面这个光线啊真是令人这个如痴如醉。
但是对我来讲好像有点太奇幻了一点，
对，
它
就
是
几乎是不存在海洋上的光线，
那不光它那个海也不是那个样子的海，所以我一直有点抗拒走进戏院，但是都已经搞成这样好像不得不走进戏院了。
对，你应该看一看，因为这个电影有它的这个趣味哈，除了这个故事情节以外的趣味。
对，但是我真的不是一个 animal lover。
哦，你对老虎跟猫科也没有很热爱，因为我很爱猫， 我非常爱猫。
我唯一有兴趣的动物叫做人。
那印度小帅哥也蛮端正的，
但是对我来讲不够帅。我跟你讲，那个奥斯卡颁奖典礼整个亮点是什么？对我来讲，就是我最爱的 George Clooney 居然最后也上台了。
他好邋遢哦。
但是至少他
脸上没有一根毛有修的。
他再邋遢，他还是 George Clooney。
对，
就他是雅果出任务的那个制作制片啊。
你知道跟我一起看的家人都就是说这个我的太太跟我太太他们家人都觉得最帅是 Hugh Jackman、
哦、
那一天对，是蓝色世界男主角，对，
OK，
因为 George Clooney 实在是太多毛没修了，这样
还是样子还是很棒啊。
你觉得 Hugh Jackman 不如他吗？
对，不如他，
真的吗？
绝对不如他，
这、哦、个人品味问题啦、
绝对不如他，
而且今年也没有海盗来参加嘛，所以就没得比了。
海盗，强尼戴普嘛，
对啊，一般来海盗来都是人气第一嘛，对。
OK， 好像今年也没有布莱德，对不对？
而且今年其实最帅的帅男主角里面，另外一个帅哥演的是一个疯子。就是 Bradley Cooper 演的角色
哦、，Bradley Cooper
对演的是一个疯子，所以也不是很修边幅的角色。
我们名嘴好友看了那部电影，非常欣赏。
对，
派特的幸福剧本，
我觉得女生看了会非常非常爱那个女主角。
那个 OK， 所以大家都觉得就是台中就是因为在看景的时候，就是给了100万给电影公司。所以电影公司才来台看景，
应该说有部分的经费有补助啦，应该这样说比较客观一点。哎，
对，但是只是没有人来解释，我不太懂为什么需要给一个好莱坞电影公司一百 就$30,000对一个好莱坞电影公司，对一个要拍一个这么大制作的电影公司来讲，$30,000是 nothing 哎。
对，
$30,000是什么呢？只是零头而已啊。
对，因为前天你就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然后那时候你就得出一个很像是真相的结论嘛。那我一直很赞同你那个结论，就是说，这可能还是经过台中市府的争取，他们才决定在台中做某些事情，所以那个预算是 additional， 就是额外的，需要再去增加的，原来不在原来的这个 budget 里面，所以他需要一些补助嘛。唯一合理的
就是说电影公司拜托你们，就我们愿意出钱让你们来看看我们台中可不可以拍，因为你想可能就大家因为这个电影是在印度嘛，对不对？
对，
所以有
印度，
理论上可能电影公司觉得想当然尔，我全部都在印度拍，或者大部分这样，我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来台湾？
其实他有在屏东拍耶。
哦，对啊，是啊，
对，他有在屏东取景，所以他其实在台湾取
好像在木栅动物园里面也取景了。
对，还送了两只这个土狗啊。
嗯嗯，对，因为以前我也接待过来台湾看景的，
对，
好莱坞团队啊，嗯，他们就是有预算啊，
不因为这个片子、
啊，他们就是有预算来看景啊，不管电影拍不拍得成啊，
因为经过这几天、就是，因为看完电影不算真的有了解嘛，这几天恶补一些背景资料，那了解说，其实，在水南机场那个部分还是有搭建一些很大的场景了，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这个台湾市政府这个可以好好利用，这可能要看他们的智慧了。
没有，现在就可能会变成一个娱乐式的设施了，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拍在那个
不当初的时候
船上晃动，
其实遭到很多这个，比如说我刚刚讲那个讲变脸的市议员的质疑啊，当初这个事情在发生的时候。现在当然得了奖，因为大家就比较不好意思去质疑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后续啊还是要看台东市政府的智慧了。
对，就是意思
这个跟李安没有关系了，这个是台东市政府要怎么处理的问题。
对啊，36亿成本的电影为什么会需要就是100万的看景补助这样。
就
这是我的问题了，但是因为现在其实也很多国家他为了争取好莱坞电影公司，就是说，哎，你来看一看，他可能会提出说，哦 ，OK， 我来补助 ，you know， 就飞过来，我们来出机票啊，出 hotel 钱啊，请你们来，就是来看啊。当然，这么大一个电影哦，那显然也是这个正确做了对的事情。
对，因为你知道这个，虽然大家对这个主持人今年的风格有很多意见。但是其实奥斯卡今年的收视率很高
啊，你说对奥斯卡主持人 Seth MacFarlane，
对，大家都觉得不如熊主持会好些，既然是熊的创造人，不干脆熊主持，
干脆熊就来了，对不对？
而且熊跟人出现的那一刹那是这个收视的这个第二高峰，第一高峰最佳影片嘛，你最佳影片是他们的第一夫人去办，所以是收视率最高。
那个我觉得有点无聊，为什么要我们需要奥巴马出来？
我蛮震惊的，因为我从小陪这个父母亲看这个奥斯卡看到大，从来没有看过美国有总统带来出来颁奖的。
对啊，
从来没有见过啊，应该没有吧？
没有，显然好莱坞就是很民主党的嘛。
对，为什么你比如说你这个布希父子当总统的时候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呢？没有啊，
对，而且为什么他们认为今年应该要找 Michelle Obama 出来做？
而且在雷根时代也没有，雷根时代跟好莱坞更有渊源也没有。
然后颁给一个就是最后，反正就是好莱坞去拯救美国政府的
电影，
对
对对对，那个电影也很有意思，其实是一个
雅果出任务，
对，
对，
是一个闹剧成为救星的电影。嗯，
不过你说你今天在捷运上有一个妈妈教训小孩子，
没有，他第一天就是刚颁完奖，第二天。就到处都听到这种言论，整个捷运上都在讲，然后去吃个水饺，旁边有人在教训，
李安德
对，教训儿子说、你看那导演多么谦虚，讲话多么温文儒雅，你要学人家。然后当然这个整个捷运上都在讲、就是、
我认为下一次总统选举两党都不要推人出来了，就唯一一个候选人李安，
但是他还是要有一个 stand 啊，比如说李安是很温文儒雅的人，他很环保，他反核四，对，他总要有个立场啊。
他不用有立场啊，
他要立场好啊。
他现在这个状况，他不需要有任何立场， 他就选上了。
我都蛮希望他表达一个立场，反而是这样门槛就轻易就可以过了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他要不要那个支持织锦缎反和四这样？好，大家可能听不懂我的织锦缎反和四什么意思。这可能、
不知道，你不要讲的事情，那是好事吗？反和四是好事啊，对。
嗯、但织锦缎我就有点意见，就是
反对和四是件好事。
但是问题是前面还是有织锦缎。嗯，那个
人家以为你在讲那个亚洲的网球一哥叫织锦辉。
亚洲有这么一位，
有
亚洲
跟卢彦勋常争夺网球排名的一位男网成员，对。
OK， 对，好，那个少年
之归了、
少年拍，这个礼拜让所有台湾人都非常开心，
我觉得很棒啊，就拯救了很多八卦。我们等一下要讲那些事情，其实都被盖掉了，没有人关心啊，谁、okay. 关心谁？谁外遇？谁又第二春？谁又干嘛？已经没有人关心了。嗯。然后，如果这个礼拜六，如果黄建民又带领台湾队打败澳洲队，更没有人关心这些八卦。嗯。
哦 ，OK， 但是我们还是要八卦，我们还是要八卦。
好。
为了给他幸福，为了让他家人点头，为了证明自己行，我再拼也想买间房子。
别怕，买不起。海洋都心，一座重现新一计划的海洋城市，引进微秀影城李天铎大师，宏泰人寿投资，海洋都心，2-3房，2625-8880。
春天出游就找可乐旅游，
日本泡汤，新加坡血拼，香港迪士尼，过年只放9天假，哪够玩啊？
可乐旅游惊喜连连，让你228春假连着玩，港澳中国日韩东南亚最低外面有找，年后抢便宜抢连休，快上网搜寻可乐旅游。
原来风，原来风。
读书，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哦，所以明道的哥哥怎么回事？
你现在只要这两个字不是 Andy， 大概就比较没有关系。没有啊，就是其实这个事情有一点像这个上礼拜我们谈那个诸葛亮大哥的事情。就是债主去找媒体爆料嘛，嗯，那今天债主其实也穿着一个套头的帽 T， 背对镜头也上镜头了，哦，所以说就是讨钱嘛，其实两个性质很类似了。
对，但是为什么这些债主，你难道不会觉得说弟弟那个他们会觉得弟弟这么有钱应该不会赖账？那他难道不会觉得说弟弟这么有钱，哥哥就去跟弟弟要就好啦，为什么要去找？
不是这个
无关紧要的人去借钱呢？
这个新闻里面最有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债主竟然持有一张明道的车子的行照，不是明道的哥哥，是明道的车子的行照，嗯，就明道本人的车子的行照，嗯，比方说这个明道的兄弟的确有拿着弟弟的行照，弟弟挂名的不是他挂名的行照，嗯，去借钱嘛。嗯，那这个事情才造成说对方误解，说这个兄弟之间的债务是可以互相来偿还嘛？
对，但是他难道不会想说，反正弟弟这么有钱的话，那为什么还需要借哥哥，还需要跟别人借400万呢？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大家对于这种周转上面的这种迷思嘛？对，不见得哦，再有钱的人都可能要周转
哦。哦，对，上次那个什么，
我们很多这个上市上柜公司老板都在周转哦。
有上次就是那个典当当铺王啊，当铺王有讲过啊。嗯，其实很多人可能资产很多，但是其实没有什么现金。
对，还有
没有什么现金？我们看他们好像很风光，其实手上没有 cash。
举个例子啊，像上次像你。之前我们经常谈一个，现在股票应该已经下市的一个电子大亨，常去国家音乐厅听音乐的。他表面很风光啊，他不见得有很多现金啊，公司资产是负的啊。
哦，
对，就是利润产业嘛。
那个好，那么哇，薛凯莉又上了 影剧版。
其实这个新闻是有一点时间，我觉得这个就完全被这个少年派救了的新闻。
嗯，
因为其实是自从他这个因为薛凯的事件去转战勾，
薛凯丽薛凯的事件吗？
对，他以前有一个薛凯的事件，然后就转战勾专家以后，其实是比较大的一个负面的新闻，就是他的这个夫婿也是这个资深的社会记者遭到这个小三的威胁。
嗯。哦，遭到小三威胁，所以小三去爆料吗？
对，小三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要求一些代价的赔偿之类的。
但是这个不是这对夫妻第一次上版面嘞，因为他们2009年3月是不是有传出家暴，那个时候还闹到派出所。
对，
那时候其实有上报纸。
对，但没有这么大，这次比较大，这次有半个版面。
哦、oh, ，OK，
对，因为这次有牵扯到小三的这个，
uh-huh.
涉及这个可能有威胁的这个事情，
然后又传出他们离婚嘛，但现在是说没有，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两个人一起出来说要告小三通奸这样子。
而且老实来说，这个薛小姐现在其实不能完全算是公众人物
了。哦、oh, ，OK，
对。
但是因为老公也算是新闻部的副理嘛，对不对？
对。
不，他说他最近要复出啊。
嗯
嗯，不过就是
那这个新闻可不是一个好的复出的新闻了，这个对待关系不对啊。嗯。
哦 ，OK， 不过就是老公认了出轨嘛，那现在要两个人要修复就对了，是这样。
对，这个新闻其实也是怪怪的，这样。不知道，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夫妻两个都好像是受害者。我总觉得男的得了便宜又卖乖，这样。
那为什么需要出来？反正要告就告了嘛，也不需要出来，因为你告了就是。
不是，你可以如果对方勒索你什么事情，你就直接报警，就以法律上去处理对方勒索嘛。
嗯 哼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这样闹大这样。
嗯哼哼哼哼。
对吧？这个只要报警或是以法律请这个法律上来处理就可以了。
嗯哼哼哼哼。嗯。OK。那个就小猪是怎么样？小猪发生什么？
小猪在屋顶养了一只大猪。
小猪养神猪吗？
对，我
是这样吗？但是封面上只是说他爽开2000万跑车。
没有，那个新闻是之前前几天就发生了，在报纸上的一个新闻，就是他在基隆的一个物业上面的屋顶养了一只200多公斤的神猪，这样，然后又造成邻居的这个，比如说环境上啊，这个污染上啊，以及这个可能还有点小噪音上的这种困扰，所以邻居可能就投诉媒体。
所以那个空中花园是他的吗？
不是啊，就他们是这个大楼中的一户嘛，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屋顶的水塔，又是水塔啊，就这个本周水塔出现频率很高，水塔方便养了一只大神猪这样。
嗯，
我想那个下午也跟您这个稍微交流过意见，这个猪应该是不是卖养来吃的啦，
是养来拜的。
我觉得应该是养来就是求好运的啦，因为它是小猪嘛，所以养一个大猪这样。
对，但是我就说，那个楼上的天台是
当然是公共空间嘛，当然是公共空间。
对，那你怎么会去养在公共？如果说是你自己家的空中花园，那就算了，对不对？
可是它也有一个池分嘛，你知道，它就是比如说
那我养在我的池分上面，
因为那个猪站的那个，如果你要叫他去 argue 的话，猪站的那个空间比例也不至于到1/12啊。你柱子四个蹄着地，然后绑在一个像通风孔的柱子上面。对，只但猪在那里也可怜嘛，而且它会造成一些这个其他环境上当然不开
心。那小猪有解释。
他们说他们已经在这个他的母亲也解释说他们已经在寻找别的地方去把所有的他们热爱的动物都移到那个地方。
哦。
嗯。这个事情来对比这个今天数字周刊这个买跑车的新闻，就觉得说其实买跑车可以缓了，你应该先把这个大猪移到一个你认为的福地上去养。
对，他不是我记得他好像在哪里有帮他妈妈买一个3-4合院还是什么。
对对对，其实他母亲就是想要把那个地方就把所有的动物都弄到那里去养嘛，但是还有一些设施上的一些设置。
你说4合院？
对，你要改成一个养很多比如说大神猪动物。
不是，但是那你总先放在4合院比你放在家那个大楼的屋顶要。
所以下午我们俩讨论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猜测是不是有某种这种 风水或者命相学上，
一定是这样子，不然你怎么可能？你要应该要养在四合院的动物，你怎么会养到
一个大楼的屋顶嘛？
对啊，
对啊，
一定
有风水或者命相上的这种解释嘛？
对啊，
求好运嘛，就是这样。
因为要不然就是哦，你也可以先付了钱养在那个猪农家嘛，对不对？
没有没有，他没有，他就养在他们那个。
对，然后等我的四合院整顿好了，再把动物
移到那里。
对啊。
对，其实一定有风水或者命相，
一定是风水或者那个。
为了小猪的这个事业，
小猪要养一头大猪。
对对，小猪现在事业的确很旺啊，你不可否认啊。最近这两年是他最旺了两年，所以这个大猪公的确有帮到他、啊。
大猪是养了两年吗？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养了多久，我知道200多公斤，我不知道养了多久啊。
好妙哦。我觉得都可以是下一部大威罗伯的那个，
这不是
剧情，
这是大尾神猪，这不大尾。
我知道，但是感觉都可以变成一个梗啊。
不
是
你不觉得你很幸运，说你这个身为艺人，你名字里面没有什么动物吗？要不然你不知道养一个很大，万一你是个龙或是个蛇怎么办呢？你就养个蛇吗？
养个蛇还比养头猪容易一点。
对啊，对啊，或者牛多麻烦啊，对。
是不是？
嗯，
对不对？
对啊。
嗯。那个
哪里找龙啊？
Okay,
对不对？
哪里找龙？
嗯
，OK。今天数字周刊的封面有点不堪呢、欸，我觉得 A 本的
不是我下午我一直觉得很温暖，不知道为什么你是觉得？
因为你是个男人，我是个女人。
对，因为一位这么年高德少的老先生，在这个人生的这个黄昏，可以找到他的第二春，这不是很温暖的事情吗？你只是觉得年岁差太多，对不对？47对82，实在，但也不如那个杨振宁先生那个差得多、
啊。没有啊，那天有人讲说，哦，你那个，我如果要帮你介绍男友，你的 range 是什么？
不要比82岁大。
问没有没有，不显然我错了，就是因为我说哦 ，OK， 35到60这样子，我显然应该要35到85这样才对。
因为他是82啊，
对，我应该要。应该要对啊，你看，所以你看人家这个熟女多厉害，这钢琴老师
的音乐家，
音乐家，
嗯，
音乐家，而且好主动哦。
为什么这么说
啊？你没有看到忘情清脸吗？就封面这一张啊。
对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真的胃口很好。
不是，我是说这件事情我必须要给这个许先生一个很就是正面的 credit， 是说其实以他的年岁哈，其实他就对外界称声说这个是一个新的红粉之举，照料他生活起居也无不可，但他一定要负起责任来，要这个再娶，所以这还算是很君子的作为了，对吧？他其实不需要一定要结婚的嘛，他既然为了要这个有君子风范，还是有这个续弦的动作，还是蛮有君子风范的嘛。你看多少老板那个第二春都没有结婚呢、啊，
对，但是这大家的第二春都来得好早哦。
什么说？
亡妻逝世4年这样。
哦，那个红红的海是逝世多久？
对我们，
因为他现在在大陆，我就听不到，我所以可以乱讲。
两年多，对不对？好像没有4年。
没有啦，没有四年。
一两年，
对，
一年，嗯，
对。
对啊，我是
对不起，我趁他在大陆，赶快跟你讲这个事情。他在台湾，我们就不要讲这个事情。对，因为我看到他跟这个徐先生是连先生的军师嘛，
嗯，
他跟这个连，你刚刚讲那位红红的海，现在跟连先生在大陆嘛？
哦，但徐先生也去了吧？第二春的
没电视上画面上没看到，
没有看到他吗？
看到了那个唐奖创办人跟红红的海跟在连先生的后面。
哦，
嗯，就这两位，一个光头的唐奖创办人，还有这位。
对，我觉得那个对啊，如果马英九没有给他任务，他要去干嘛呢？
他去联络感情，看这个太空中心呢、啊，从来没有给台湾的这个要员看过、啊。
而且我们可不可以有新一代的代表人物去呢？
他不是已经介绍了他的儿子去了吗？
哦，
你都没有看到，人家说，人家徐先生说，哎呀，长得这么高啊！ 这个蛮称赞的一句话、啊，这么伟岸的一个公子。哦，对，
我以为公子要来当副市长。
我觉得他志向应该比你想的远大。
真的吗？
对，绝对不只是副市长。
OK， 不过这两天江春南也写了一篇嘛。
那这个前辈说什么呢？
就说对啊，连主席访问大陆好像经常啊，就是家人啊、亲家
哦，对，
都是随团成员。
对对对对对
对、
嗯、对，这是好多人随团呢、啊。而且我必须要跟这个红楼海的这个成吉思汗。这个讲说他其实是很委屈，因为我今天看到画面，他缩着身体坐在这个所有人的最后一个角落，嗯，实在不像是平常他会坐的位置，嗯，你知道那个唐奖的创办人坐在第二排，然后红红的海的创办人，红红的海的这个老大坐在后面，还离两排的一个角落这样，
所以唐奖的实力还是
当然啦、啊。唐奖是那个大陆高层的师兄弟，不是吗？嗯，
红红海三年后结婚，
对嘛？他比较短嘛，我记得他比跟你刚刚讲那个年份要短一点。嗯
，OK，
所以还好啦，他比红红海长了。嗯。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
所以下次有人问我，下次有人要给我介绍男朋友，我就说 OK， 35到85都 OK。
没有，你应该跟他讲说，99岁以下都 OK。
99岁以下，这句比较好。
就是两位数都 OK。
九十九岁以下比较好 ，OK。好，对，两位数
都 OK。
你就知道那两位数啊。嗯。对对，这个
不是18到99都 OK。
18到99，这个是我们的 range。这是我们的 range，
你总要成年吧？对、
啊，人要有弹性啊。
对啊，
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我刚刚讲过，我其实整个报道看起来，这个许先生其实蛮有君子风度的了。
哦，蛮有君子风度。
对，我觉得他不一定要名分上要续弦的啦，因为以他的这个年岁跟这个，
不过显然那个上海瑞金银行应该蛮赚钱的。
为什么？嗯。为什么？因为觉得这个三重豪宅很不错，
没有那个没有贷款的、欸、，all cash 现金。
哦，还好啦，那他们差一点就成为总统的军师。
荣誉主席要常去啦，你知道，因为去一下就后面就会有很多。
可是我是觉得他这次去的作用不是为了你讲的这个。他是为了去交棒哎、欸，下一次就
是
那个，
不是那个，
下次就是那个长得高的去了、欸。
对，我是不是没有啦，所以江春南的意思也是在那个专栏里面也是这个意思嘛，就是说，对啊，是为了你是为了国家为了党还是为了
长得高，
为了自己？
我觉得他是为了，他也不是为了自己，他为了长得高。长得高跟我同年，我大概可以理会这个父亲的心态。
对，但是每去一次，可能就有一些很好的条件就会出现了。
利多是释放利多
、嗯、对，
为什么不是八卦讲到这上面来？这好可怕、啊。我们可不可以拿衣服一点？可不可以那个天真一点？
等等，我们现在有一个杨壮壮，4分钟前在南港附近，在我们的非死不可上面说，大家现在那个你的大家的 comment 才是 po 到人来疯粉丝团，好不好？不要进到我的那个，不要进到我林明柔的那个个人网，个人的那个，
这是你个人的 Facebook， 你要去设定啊，你不能怪别人啊。
这是我个人的 Facebook， 我只是要看你们今天做了什么啊。
你开放给别人贴，别人就可以贴；你不开放，别人就不能贴。但你要自己去设定。
但是我想要看大家说，我今天去干嘛啦？我今天
那个跟这无关，你可以把你那个开放贴文那个功能可以做一种范围上的限制。
哦，是吗？
对。
OK， 请搜索跟贝莎再研究一下。对，我发现大家的 comment 都跑到很多都跑到那个。就是那个5000好友的那个上面，其实我希望大家主要关于节目啊，或者关于 我啊，可以到那个粉丝团上面。 OK， 这个杨壮壮说，柔姐，我记得小猪当时有在某节目说，当时是要买迷你猪，然后越养越大，也有感情，所以就继续养。那你要养在你自己家阳台上，而不是公众的天台上。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猪不是养来吃的，没错啊。
嗯，对，
是啊，你养了200多公斤，
所以是那头迷你猪越养越大。
对啊，养了200多公斤，已经不是养来吃的嘛。对啊，
对，所以当你要养这么大一个庞然宠物的时候，你需要像乔治库隆尼一样有一个独门独院的房子吗？
我其实觉得也在台湾，其实真的不需要那么严重。我觉得台湾只要离开了这个台北新北市啊，就算是比如宜兰桃园。离台北市比较近，他可以去看的地方哈、哦，这个农地都很便宜
啊。对啊，是啊，所以我的意思、
就
是、你就
买一个农地，然后就很好的猪圈，让这个大猪可以好好的休养。
对啊，
这个、
就是一个你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地方嘛。
而且他在那里可以什么吃菜啊什么，他也是蛮开心的、啊。这个人家活动空间比较好嘛，有山有水的。
对，就像不像有些人买小狗，然后养成大狗的时候，那大狗还是在他的公寓里面，
很可怜啊。那狗只有每天晚上出来遛狗的时候才
能够活动。对，但是那个狗没有养在没有养在，
而且猪很难遛、啊，
没有养在屋顶上，
而且200公斤的猪很难遛。
啊、哦、，George Clooney 也养过一只猪，你知道？
对，可是你知道200公斤的猪就比较不好带出来遛嘛，而且他搞不好这个走行，
猪也不想要走啊。
有一些像迷你猪，它会想要跑，但是这种200公斤应该也
迷你猪可以养到200公斤吗？
看看种类。
哦，
对，
哦 ，OK， 因为迷你猪不是就是它永远是迷你猪吗？
有的是这样，有的不是这样。
Oh, okay.
对，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妈妈有任意门，我要到一个有很多好玩又有好吃东西的地方。
哎，不是只有玩，还要能够学习，
我要玩
学习。
欢迎光临云林古坑福禄寿观光酒厂，这里有蛋壳彩绘、DIY 提拉米苏、亲手酿醉梅、水果酒，玩乐学习一把照。
哦耶！
参观请洽0558231106，福禄寿酒厂，酿出好福气。
中广严选真正百分百野生乌鱼子，口碑热销，限量抢购。天然暖色，口感细致，绝无加工染色，吸收充足阳光，散发美丽色泽，香 Q 弹牙，外酥内嫩，无腥味，通过 SGS 检验，可安心品尝。野生乌鱼子每副重量足7台两，又大又鲜。中广听友尝鲜价每副2300元，购买两副优惠价4500元。中广严选，喜欢发现好渔民，喜欢找到好产品，喜欢推荐给好朋友，快拨02-2518-0855。
耳鸣真痛苦，
哈啾，鼻子过敏，好难受哦。
请来宏仁诊所，30年医疗经验，为您解决耳鸣及鼻过敏的隐疾。地址在台北市长安东路2段17号，电话02-2537-1959。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声 ，I like radio。
人来疯，人来疯。
读书，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读报会，
八卦读报会，今天名嘴好友在这里。萧蔷前男友吗？是前男友吗？
是
啊，
这是一周刊的创业作
哦。
嗯，
这是萧蔷有承认过的男友吗？
这是被透前窗拍个正着，有人还下车准备要打记者的第一次
哦。OK， 那这个林金龙 ，Mr. Golden Dragon， 就他自己去跟《数字周刊》爆料，
他今天有开记者会
哦，被一名开建设公司的女董事长黄子爱设计骗走全部家产呢、
10亿？
十亿吗？
嗯。
哦，哇，他们俩一定有感情的纠葛吧？
当然了，这个 就看得出来。然后而且这个他一直强调说，女方一直有去谈到另外一位政治人物的岳父，所以说这个报道的这个目的啊，其实是这个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篇报道其实是隐含了一些对于未来这个可能要选总统的另外一个人的一个伤害，这样。
嗯嗯，
我这样是不是很拐弯抹角？还好。
那我现在那我要恭喜那个徐公公。
为什么？
徐部长，钢琴老师应该是真爱的。
对。因为你没有，
人家没有要改公司负责人，
没有对价关系嘛。对啊，
没有啊，三重的房子名字一人一半嘛。
而且以徐公的这个前半生的丰功伟业而言，现在这个积蓄应该也不在乎那个房子了。这样讲应该很尊重他的财富了。
对啊，尤其对岸应该有很多的这个
积蓄，
不是收入来源。
讲积蓄嘛，老人家嘛，讲积蓄。
积蓄，积蓄好像感觉已经摆在银行里有一阵子。
嗯
嗯，但这个应该是对啊，
不停的在赚钱赚钱。
对啊，医院每天都收现金的。
嗯
哦，对啊，他自己，然后又说二月初萧蔷有被大陆媒体爆料说积欠饭店近20000元的洗衣以及饮食费用。
就是在饭店住了，叫人家洗衣服，然后没给钱，就这样。说白
20000块台币，
对，
不是20000块人民币。
我们去住过饭店都知道，你就给饭店洗衣服要一些费用嘛，对。
嗯嗯 ，OK， 那个。
不过我觉得这个林先生林董事长跟这个10年前苏州湾创业的时候拍他跟这个萧蔷萧大美女的时候。
的样子，
对，消瘦了很多。他那个时候比较，看起来比较精悍，就是比较看起来有锐气的样子。
嗯，
现在看起来不但瘦，而且比较年迈，就是比较憔悴了。
那当然已经过了10年，
不是？而且这个事情应该有伤害到他很大的这个财富的，跟他这个锐气了。就这个骗子的案子，就他声称被骗10亿的这个案子。
嗯嗯。不过他那时候还跟那个漂亮宝贝陈纯真也传出过绯闻。
对，因为那时候是盛吉才开赛车场嘛，后来赛车场就经营的比较不顺利，就收掉了。
嗯，哦、okay ，
台湾早期还有很有钱的人才玩得起赛车嘛。
啊，
对对。
啊，我突然想到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一个事情。
什么事？
对，上个礼拜讲到的一个事情。
你一定听过温水煮青蛙的故事。一旦末梢血液循环不良，所产生症状正因为变化缓慢，不易察觉其病变，最后产生看不见的危急。循利宁含银杏叶萃取物，可辅助改善末梢血液流动速率，有效改善末梢血液循环障碍。
提醒您，那时常会头晕晕、脑顿顿，或者是手麻脚麻、真歹站起来，一定要及早就医。循利宁滴剂定剂，德国舒培大药厂，卫署药书字第01649号和第06451号。使用前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权证战场上，众多券商争鸣，无人能抵挡他的强大气势。他就是荣获2012年权证最佳造势大奖的永丰金证券。
精彩战绩还包括连续5年权证发行档数第一，2012年上柜权证发行档数继续夺冠。
现在就上永丰金权证网。
永丰金证券许可证字号为101年金管证总字第00050号。
书，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哦，八卦读报会，今天名嘴好友在这里。哎，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到那个刘嘉玲来台湾走春吗？
嗯，差点被人家扯上车，对。
对，就那个扯上车的人是他的好朋友。
哦，说哦，所以不是香港是传媒说一个粗鲁的陌生人，
所以那个粗那个，因为是
朋友的女婿。
哦，是刘嘉玲小姐的朋友的女婿。
不是我朋友朋友的。
哦，你朋友
的女婿。那个女婿气死了。而且他那天是为了刘嘉玲好。
就是因为他可能有点微醺，跟他赶快再去休息，
对，就是、要叫他回家，
就不要再续摊了。
对，不要再续摊了、
免得出事。
是、
结果还被香港数字抽，这是香港的数字抽，
对
对，
说是他是一个、
粗鲁的陌生人，要挤拉他上车这样。哦，真相是这样。
人家公子气死了。
哦，好，我们修正一下香港数字周刊的说法。
对，而且人家是也是刘嘉玲的，
所以也是一个
好友，
也是个董事长吗？
我不知道是怎么，但是好像有，是就是他也是那个上海的那个夜店的股东嘛。
哦，这、并不是什么粗鲁的人的、
对啊，是人家是为了
刘小姐好，
刘小姐好。
对对对。
然后人家那个粗鲁的陌生人旁边还有粗鲁陌生人的太太。
哦，是哦。
对。
那角度问题吗？角度你没看人家太太啊，只看到有一个人拉住他。对。
明明是好友，是为了刘小姐好，就被讲成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粗鲁的人，
而且那时候
非常
还以为说有人要犯罪要把他带走怎么样，
对啊，
对啊
之类的，
好，真相大白哈。
对，我突然想到，我那天收到这件事的风
哦，好。
不过比较妙的是，后来上个礼拜五出的那个《旺旺周刊》啊，说同行有大陆那个股市女强人 number one， 对，
有吗？
有，说他那一团呢、啊，
他
那天
他是跟团来的、
啊，不是，就是他陪了一群大陆富豪。
哦，还有这个音头就
对
了，
然后其实里面有一位就是好像大陆那个股市 number one。说他成立的那个基金啊，那些都是200%的。
我可不可以做一个不当
联想？200%的 return 就对
了。我可不可以做个不当联想？因为上一次你讲这个事件的发生的当时，刘小姐是参加两个生日派对。你讲了这个大陆的股市女强人是参加严小姐的派对呢，还是刚刚我们讲那个高高的派对？
都有吧。
哦，那这样就有一点让人家有点联想，因为高高的参加完那个事情过完以后，就陪爸爸到大陆了，
去见习主席。
对，
我不太懂为什么荣誉主席去大陆老是要带着儿子跟女儿？
没有，这次很重要嘛，因为从来那个习先生没有见过高高的嘛，所以才会讲出说啊，长得这么高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就长得这么伟岸的意思，就是长得这么好，这么高大的一个，是一个好的人才这样。
我好像那些大陆的国家主席那个去美国访问，见奥巴马的时候，我还没见过他们带小孩去的。
不，因为人家是集体领导，我们台湾不是集体领导啊，他们是集体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集体领导，我们台湾不是集体领导啊。我们台湾是民主社会，有国会啊，国民选出来的总统受国会监督啊，不是这样吗？
哦，不，因为联主席这个是那个党的事情。
对啊，
这不是国家的事情。
对啊，
他是党的荣誉主席，所以他还在，
他也不是党主席，他是荣誉主席。
他是荣誉主席。
对啊，对啊。
所以没有什么所谓 protocol 规格的问题。
对啊，
爱带谁就带谁，对不对？
每一个人讲话都露出一些自己，其实不应该给别人露出的一面。像我都觉得说，像这次这个日本的新首相去见奥巴马，讲那个他祖父去跟以前的总统艾森豪打高尔夫球的事情，我觉得非常不恰当。
他祖父吗？还是他外公？
他、外公就是
爱新界
、我觉得非常不恰当。
为什么？
这国家已经经济造成这个状况了，你要去谈这些官宦子弟以前这个外祖父跟美国什么主要是世界大战的统帅打高尔夫球的这种意识，显示什么呢？这没有显示这个日本能够从这个泡沫十年以后站起来的决心嘛？这还是旧的思维嘛？你去见奥巴马讲这些旧的这些官宦世家的事情干嘛嘞？对，因为难得这个最近他上台以后，日本民众对他很有期待嘛。对啊，你应该这些人应该要破除过去这些官宦世家的这些心态嘛。奥巴马就是平民总统嘛，对不对？ 对啊，你会见一个平民同总统还是第一个对 African 裔的总统，第一个非裔的总统，嗯，对，嗯
OK， 所以这个哦，我们 这两天突然网络上一个很会唱歌的女生哦，
巴洛克风华流传一百年，新古典主义罗马列柱，艺文沙龙国宴级大厅，士林大道名门，台湾第一世家，国际水岸新地标，山河月，代代相传传家宝，60坪、40坪，山河月，九元建设，2812-5588，壮阔落成。
力霸铝门窗，以不断创新的进化基因，让窗的结构开始有呼吸。有生命，有色彩，成就现代建筑的力与美，结合日本创意的灵魂，德国经典工艺，跨世纪品牌，一辈子守护力霸铝门窗。
Rebar，
原来风，原来风。
读书，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嗯，今天名嘴好友在这里。那个其实有一个热门话题，这应该留给 X 档案，不过我不知道 X 档案下次什么时候出现，就是那个林可儿还是蓝可儿，洛杉矶塞西尔饭店事件。
这个就是我讲，就过去一个礼拜里面莫名其妙的出现了很多水塔在台湾的摄影棚里面。我不知道台湾的这些摄影棚，台湾节目搬水塔到摄影棚干嘛？
没有啊，要证明我们也有制作 TV 节目的能力啊。
就把屋顶的水塔搬下来。
对，没错啊。
记得要牵猪公啊。
而且名嘴还可以爬进去啊，是不是？
那要够瘦啊。够瘦啊！
显然西平很够瘦啊！显然这个太精彩了，真太棒了。
不是，但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觉得说，新闻从业人员的朋友都在脸书上跟我讲说，最惨是昨天他们看到这个数字电视这个播出他们旗下平面报纸的记者去住这个饭店的实况。
哦，
因为他们派了几个记者去实地体验这个饭店有多么 creepy， 这样，
对，
就看到两个记者。这个盖的白床单在上面滚来滚去，然后什么说什么辗转难眠。
没有，因为他们那天晚上，他们就是整个晚上把那个 video 开着嘛，就是希望能够拍到一些灵异事件啊，拍到异形飞来飞去，结果拍的只是他们自己的辗转难眠这样。
重点是那个旅社就只是它是一个廉价旅社，它这个热水的服务不好，大概就这样而已吧，它有些噪音。其实还
是
交给科学去做这种，这种犯罪现场。
1947年也是有一个女星嘛，有一个小明星也是在那边遇害，然后后来还被拍成那个改编成电影《Black Dahlia》，对不对？黑色大理花悬案。
不，这比较像之前，你是不是有见过一位叫
Dahlia
约翰库萨克演的一个电影，也是一个
哦，就是那个什么四
一九四二，是不是？1942
吗？
是啊，一个门牌号码1942的一个饭店房间，
不是1942吧？
1492，
不是1492是那本书啊。嗯，好了，反正就是一个数字就
对
了。
对，
那个
John Cusack 就是住了一个 Samuel Jackson 开的饭店，就在里面体验这些事情嘛。
嗯，
但我觉得这事情太扯了，这。
对啊，不过这好像也成为那个地下热门话题，当然。地上热门话题就是李安奥斯卡啊！
对，我真的很谢谢李安，都我们不要再出现水塔了，真的。
就变成
对啊，电视台里面摆水塔是什么意思？
有出现老虎啊！但是有一天
1408对不对？
1408，然后有一天我看到一个那个节目，
嗯，
就容妈说：“哎，有两只老虎在那个摄影棚里面。”然后我一看，不是老虎，是两只很长毛的狗，很大只的狗。躺在摄影棚中间，我不太懂那个意义跟少年
拍的。你讲的节目就是那个有水塔的节目。
我不知道，我不晓得，反正就是现在有好几个 都有隋陶，
对，有两个有隋陶，应该有两个有
隋陶，关在或三关键或三在关键都有隋陶就对了。
你这样讲，人家会生气。人家是另外一个节目，不叫山寨关键、啊、怎么讲？人家叫山寨关键、啊。
因为我不知道另外那个节目叫什么、啊，陈生还没打出。
对，龙卷风啊，对啊，对啊，对啊。
那我就说那个龙卷风跟山寨龙卷风、啊。不过哇、wow, 有人在网络上一鸣惊人的、欸，很会唱哎、欸。
啊、哦，好强！
好强哦。嗯。这歌叫什么、啊？There isn't a moment I can't breathe without you. Every piece of my heart belongs to you. Nothing can stop us now. I walked in with a smile on my face. Cause seeing you makes me feel living grace. So I need to tell you right now something. I know you're scared of what the future holds. Don't get me wrong, cause I do too. But right now I can't tell you. You don't have to fear, cause you and I are like the leaves and flowers. Without you I can't live for an hour. I say you're crazy, but I know that it's true. That if there was a forever, I'd spend it with you.
超龄演出耶，才16岁耶，天哪，而且好洋耶。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这是谁的？
这个就是王菲之女窦靖童。
王菲跟窦唯之女。
对，大家不要忘她爹是谁，超强的音乐 DNA 耶。
对，就是啊，就是中国火的这个里面主唱堪称这个声音最了不起的。
我跟你讲，我们如果不讲窦靖童，我们会以为是 Jewel 的女儿耶。
不是，这个是
珠儿，有没有声音有点珠儿？就唱得很洋嘛，
软的部分它有一点点转音的，这个年龄有点超龄，但是蛮厉害的。
你完全不知道是个老中唱的洋歌耶。
对啊。
啊？
对啊。
真的耶，如果就你不讲是个老中唱的，你会以为是个老外唱的耶。
而且那个气音的部分有点他娘的味道吧。
好像
我不是马斯，我是
没有他的英文歌超越他娘耶。
没有，他气音的部分有点像他娘。
但是超越王菲耶，唱英文歌。不知道他唱中文歌什么样子，哇，很赞哎！
对、啊，
是不是？赶快出唱片吧，窦靖童。
对、啊，这个应该会出唱片吧？
对啊，
有那样的爹娘，不出唱片太可惜了。
真的，大家不要忘了他爹是谁。
嗯，
真的，超级音乐 DNA 窦靖童，这个他好像他自己写的歌哦，《With You》，感谢名嘴好友，
谢谢
人来疯，明天再见。